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能勤拔七虚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也一起来继续学习这个华真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也有这个三个部分。除了这个文法规律之外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共同前行，这个对所有的自求与解脱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必须要修学，必须要升起，这是个也是一个共同的基础，也可以通过这个共同加行的修学呢，成为共同的法器这样的。那么这个共同加行学完呢，我们要学不共加行啊，就是也就是说，共同加行呢是为了让我们修学不共加行呢成为这种法器。如果没有菩提心呢，修皈依也好，然后修这个菩提心也好，那没办法成为真实的一种这个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修不共加行。那么不共加行修行呢，修成就之后，或者修成熟之后呢，可以让我们成为修持这个正行的法器，这样的。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不共加行呢，也是需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很认真的修行。当然呢，就是对于很多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第一遍加行修的时候呢，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感觉，这个也很正常。虽然就是说上师们呢还有很多地方说我们修加行应该以质量为主，但是呢第一遍修的时候呢，因为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修行的体会和经验，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之下谈质量的话，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困难的。也就是说，或者说换个侧面来讲的话，虽然就是说那种前行法本里面那种完完全全的达到标准的那种质量哈，这个很困难。但是呢，至少我们要认真修啊，认真修，尽量的认真的修行，不要只是奔着数字而去。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修行的时候没有就是说是只是奔着数字而去，而是非常认真的去观想啊，去作意啊，这个方面也算是一种奔着质量去修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心态吧，一种修学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加行的修学可能还会有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想了，现在已经修完了，已经进入密法班了，还需要就是说重新修加行吗？那么我们第一遍就修完加行之后呢，很多时候只是数字上已经修完了，说修完了也可以说修完了，但是呢，那种内心当中需要升起的，比如说皈依要升起的这些对三宝的一种完完全全的一种不退转的信心，或者说对三宝的认知，这个没有的话还需要修。发菩提心呢，虽然十万遍念完了，但是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来的话，那么这个还要修。百字明十万遍念完了，但是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还是不断的升起烦恼的话，就说明罪障还在，因为罪障和烦恼之间呢它有一个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米拉兹巴尊者道歌集当中也讲过这些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罪障清净的话，那么烦恼是很难升起的。所以说如果烦恼还不断的升起的话，说明内心当中的一种障碍呢还在，罪业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虽然十万遍这个修完了，但如果我们还在不断升起那种烦恼的话，就说明还需要继续修持第二个十万遍、第三个十万遍等等，反正就是一直修到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就是说很轻微，不再升起，或者该相应的一些正法的境界很容易很轻松的稍微一观修就能升起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我们修百字明呢可能到了一定的一种阶段性的成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曼札可能是十万遍修完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还是很多的一些障碍阻碍啊，或者说还是很难生相应的话，就说明我们可能福报还没有这个圆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就进一步的积累这个善根。然后呢就是说是虽然我们就是连续心咒十万遍念完了，好像我们觉得上师瑜伽是不是修完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上师的一种真实的一团加持之前，或者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感觉，没有得到很明显的加持之前呢，就说明我们还要继续的修行，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一遍可能是不够的，但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修第二遍第三遍，这个也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些人呢可能一遍就已经圆满到量了，但有很多人呢就是说是可能是一遍是不够的，就是说当修完了这个十万遍之后呢，我们其实还需要就是说是找时间呢再开始第二遍的修行、第三遍的修行，乃至于自己成就为止啊，这样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只是有一个十万遍而已哈，但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修学加行是干什么呢？修学大圆满前行呢，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解脱， 啊，主要是为了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为了解脱的话，这个解脱的因缘如果没有成熟呢，那就说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这里面是讲的十万遍呢，就是从那些就是说是通过修持这个十万遍，他能够达到标准的人来讲，他就可以，可以，可能就不需要再，也许就不需要再第二个十万遍了。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呢，可能是这个还是不断的要观修，不断的需要，不断的需要去这个修行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可以有很多次的一种十万遍。所以说我们在听到这些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就可能他就能够明白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道理这样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呢，可能就会害怕，我搞一个十万遍我都那么紧张，是吧？我就说的那么困难，还是让我搞第二个十万遍、第三个十万遍，好像觉得就是说是提不起这种心力来，这样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反正呢就是个总的原则，这个修行啊，它主要是反正奔着成熟而去啊，不是说我们走个样子就好像把自己骗了，也把这些就是其他就是蒙蔽过去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修行主要还是调伏自心嘛，还是就是说所有的修行呢，也是要奔着这个什么呢？为自己负责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任，要让这个修行成为一种确实有效的啊修行的话呢，必须还是要不断的去反复去观修，反复去串习。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心态呢，就更容易成就。如果没有这个心态的话，可能就是说，种子可能是种下去了啊，但是什么时候成熟呢？这个也不好说。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我们是修家行的时候呢，也需要了解的一些思维。那么在五家行当中，现在我们学五家行啊，五家行学习过程当中呢，前面我们已经学完了皈依，现在我们学的是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它成为大乘道的一种这个入门的一个标准啊。如果有了菩提心，就成了菩萨啊。成了菩萨之后呢，所修的道就是菩萨道。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发起菩提心呢，那么就不一定就进入大乘道。如果没进入大乘道，就谈不上密乘道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密乘呢，相当于这个密乘是大乘显宗的一种升级版，我们可以这样说吧，一个升级版，一个加强版，或者说一个升级版。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修大乘，想要很快的成就大乘的果位，那么就说是这个显宗的修行呢，常规的修行的话，一般来说哈，三个无数劫的时间。那么密乘呢，就是说是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中，很快的时间当中可以成就佛果。所以说都是成佛，但是密宗的修行呢，它就要快一点。但是呢，它就是越快的这些。越快的东西的话，它其实对那种这个它的要求就更高，它的对这样一种修行者的法器的要求就更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小乘要成就阿罗汉果啊，修小乘道的话，它就不需要你修持那种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或者很长时间修六度啊，这个都不需要，那没这个要求，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要成就阿罗汉果位，它就强调出离心戒律，还有无我空性见解。像这样的话，有了这些之后呢，那么就短短的，有的时候最快三生就可以了，就可以承办解脱阿罗汉的解脱果位。所以大乘道的很多的要求它就没有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显宗大乘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如果是显宗大乘的修行的话，很多密宗的一种要求也不会有，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大乘的显宗的一种教法当中。密乘当中的一些教言呢，它相当于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让我们很快的一种修行。所以说我们要应该知道这样一种原则，就是越往上速度快，速度越快他对这个人的要求也就越高啊。你可以坐飞机是吧，你坐飞机很快，但是你也必须你自己坐飞机的人也必须要更多的手续啊，或者要更多的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多要求啊，你走路的话你就可以用两只脚走过去，他对他的要求别的方面的要求是很就说是很少的，但是他就慢一点，它就很慢。然后如果你坐汽车呢，它可能就比走路快，但它条件比走路要多一些，比方买车票啊，如何如何。然后如果你要坐飞机呢，它的要求就更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越快的东西啊，它对这种要求就越多。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想要很快的成就，想要很迅速成就呢，它对于这个修行者的这种法器的要求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它的标准条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成就这个密乘的果位，我们要很快成佛，首先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密乘的法器。而这些修行，这个前行的很多观修的修法，就是打造我们成为密乘法器的一系列的修行的途径。所以说如果我们对这个不认真，对我们对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认真去对待，不认真去修行的话，那么我们想是想很快成就，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没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密乘的法器的缘故， 所以说呢，即便给我们传了秘法，灌了顶，传了秘法，但是呢，这个这么好的法放在我们这儿也修不动啊，也没办法去相应它。所以说，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原则呢，就是上师们也是经常强调这个加行的重要性的原因，就是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堪能修行密乘的法器。那么这个呢，需要前期的一种观修、集资啊、进账啊，通过前期的观修呢，那我们让我们的心成熟，能够接受或者能够修行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法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来就说是修行，如果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整个显密共同的基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还没有资格进入大乘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认真修，就说是这个乃至于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呢，都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主要的修法来进行这个观修。当然了，有些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四无量心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引发我们的菩提心。有些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空性空正见的方式来引发我们的菩提心，还有可能通过这个就等境见呢、等等，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引发一个更高质量的菩提心，这方面都是可以的。反正呢，就不管怎么样，我们内心当中应该有那种意识。有什么意识呢？菩提心啊，就是说不能够缺少，不能缺少。虽然我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虽然已经有了空性啊，或正在观空性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空性当成生菩提心的一种助缘。反正这个菩提心很重要，无论如何是要升起来的。不管是你前期就是说啊，通过这样认真观心升起来也好，还是说我修法往下修，但是呢，我还是没有忘记我的菩提心啊。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这个菩提心呢，从相似的菩提心升华成一个真实的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认知，特别重要、特别关键的一种。修行的一种这个大乘的一种入门的窍诀。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我们现在是按照这个前行的引导的话，首先是观四无量心。首先观四无量心呢，前面舍无量心已经学习了，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这个持无量心也学了，现在我们学的是悲无量心，大悲心啊。大悲心呢，就悲无量心也好，或者在这个悲心的话，就在大乘当中呢，它是大悲心啊。然后如果是在一些小乘当中呢，它可能就是指悲心，它没有这个大字了，就是这样的。或者在世间当中也有一些就是说的一种悲悯心，也有一种这样一种柔软的心。这个方面呢，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悲心，父母对子女啊，子女对父母啊，普通的悲心小乘的修行者对于众生来讲，普通的悲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般的这个圣者小乘的修行者相信当中的悲心呢，它虽然是普通悲心，但是它是没有染污的他因为你断掉了该断的烦恼障断掉了，所以他的悲心没有染污，但是不是大悲心。那么世间人的这个悲心呢，又是普通悲心，又是有染污的，又是有染污的，因为他内心当中的贪心啊、嗔心啊这些成分呢，都夹杂在这个悲心当中，所以他并不清净。那么现在我们要修的是要引发大乘菩提心的悲心，所以这个应该是相应于大乘的大悲心。所以这个大悲心的这个它的所缘，它的一种这个我们要让这个悲心升起来一种这个质量啊，或者它的所缘境啊很广大等等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它的要求就不一样。那么怎么样来修悲心呢？就关键就是我们要观察众生的痛苦，观原一个就是说是有痛苦的众生，就是原他的痛苦来观修。观修的方法的话，要不然把这个众生呢观成自己比较就是说是喜爱的一个对境，父母也好，子女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别的自己很亲近的人也好，或者就把这样一种受苦的众生呢观成自己，反正就是原则性是什么，这个原理就是说观成自己呢比较容易就感同身受，观成父母啊，观成亲人呢比较容易引发的一种共鸣，就比较容易体会到那种这个痛苦，容易就是说是因为亲近感哈，就是说能够感受到一种这个对方的一种痛苦。如果是一般的人，按照我们自己众生的习气，不认识的人他的痛苦呢，可能我们看到一个要很苦很苦，然后就说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毕竟和我没什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很痛苦的人的时候，那种悲悯心的时间持续性的时间比较短比较短，有的时候关注两三天，然后就慢慢这个新闻的热度下去，我们的这种悲心就跟着就下去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几分钟几秒钟这个很惨，然后就走掉了，因为必定和自己没关系。那么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习性呢，如果是怨敌我们不喜欢的人受到痛苦，我们就很高兴，持续性的高兴，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 惯成这样一种这个亲人呢？因为就是说，只有对这一类的友情，我们的关注度才会持久，我们才容易发自内心的愿他离开这个痛苦。当然，这个只是一步啊，其中一步。当把这个悲心引发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圆普通人他的悲心，他的一种痛苦，我们要圆他。然后最后呢，对我们的怨敌也要升起这种悲心来，是这样的。因为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要关父母啊？为什么把自己关成这个受苦的这个友情呢？从我们的心的特点来讲，这样修比较容易升起来啊。如果你换一种，那么就有比较困难。所以说，佛陀的智慧啊，还有这些大德们的智慧呢，他们的有安排这些修行呢，其实都是就是说，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心的特点，然后就这样安排的。因为说我们自己要观察这个众生的一些痛苦，而引发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悲心，因为我们在如来藏啊，我们自己的佛性当中，就本来具足，在如来藏当中就具足这个悲心的最圆满的体性、最清净的体性，在如来藏当中具足的。所以说，为什么它可以引发出来？可以，如果我们观修，如果为什么可以升起来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通过观众生的苦，然后呢，通过这个分别心意识的造作，可以和内心当中如来藏本具的往外散发的这种悲心的这个东西啊，它容易相应。相信之后呢，他就可以开发内心当中佛性当中本具的这个悲心。当然，就是说，如果真是要开发的话，就是说，获得无分别智的时候啊，大乘的初地菩萨安住无分别智，那个时候呢，证悟空性的同时，他也就证悟了那种本心当中现前的一种胜于菩提心、胜于悲心那种无缘大悲，他就会升起来。那当然，如果成佛了，所有的障碍都没有的时候，那佛陀的悲心是彻底清净、彻底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内心有这个潜质，有这个本能。就是说这个悲心啊，本来就我们相续当中就存在，但是不观修呢，它引不出来。所以，我们通过分别念的第六意识的观修，引出我们内心当中和我们内心当中的悲心的光芒呢，就和它相应。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的悲心越来越深入。它的确可以越来越深入，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吧？它本具佛性当中的悲心，它可以引发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一般的人都有点恻隐之心啊。那豺狼虎豹，他们对自己的子女啊，对自己的亲属啊，他们也有那种悲心，也愿他们受，就是说遣出痛苦的这个悲心。然后就是说是那种，这种社会上的这些十大恶人也好，四大恶人也好，这个最大恶极的人，他们也是有一定的悲心的种子的。这个为什么？因为佛性当中是本具的，只不过就是说是他那种，其他的分别念啊、障垢呢，把它障住了，他没办法显示出来。没法显出来，就像就是说是这个太阳，它在白天的时候肯定是在天空当中，但是云彩太厚了，云彩太厚之后呢，它是没办法，我们直接看不到这个阳光，但是呢，这个光明还是通过云层还是照下来的，就是我们说哦，这个是白天，虽然今天就是说是阴天，或者是云彩很厚，但是它还是白天，还是有光明。这种光明是什么？这个光明就是被云彩障蔽之后呢，还是通过云彩呢，它就是说在我们的世间当中显现成光明的样子。其实我们每个众生的这个恻隐之心啊，每个众生的恻隐之心，每个就是说恶劣众生内心当中那个柔软的悲心，其实也是我们内在佛性，内在佛性就像太阳一样，然后我们的障垢呢就像云一样，它再怎么障蔽，它原原本本的那个显不出来，因为它障垢太厚了，但是呢，它那种佛性的光明呢，还是透过这个业呢，还是展现在我们的心识当中。所以说，它多多少少，多多少少，它还是有这个悲心的成分，它还是会展现出来。利他的思想啊，或者做慈善也好，看到可怜的人，我们可以愿意帮助也好，或者就哪怕就是说毒蛇猛兽，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有那种悲心呢。关键还是因为内在他的佛性一直在往外散发这种大悲，但是只不过他的一种障垢太厚了。他没办法，我们通过观修呢，就把这个障垢越来越薄，他的光明，他的这个悲心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就现证之后呢，就相当于这个云彩开条缝，阳光就照下来了，这个就真正的阳光，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所以我们修持这个智慧啊，修持空性，它也是先是在我们的一种障垢当中裂条缝，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真实的一种智慧，然后让这个缝越来越大，最后呢就彻底的消尽云彩，消尽了之后呢，它的一种蓝天呐、还有这个阳光啊，完完全全的没有丝毫的障垢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修悲心，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讲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个潜质的，我们有潜质，不是说悲心是没有的，我们要把硬生生的把它修出来， 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内心当中本具这个佛性当中本具这个悲心，现在我们观修呢，只是一个通过外在的观修把它的一种这个障垢去掉之后呢，让内在的悲心显示出来一种方便。所以说我们这样了解之后呢，就对自己能够修成悲心就是有信心啊，真正就有信心了，不是说永远看不到希望，就希望是肯定有的。只要我们持续的修下去，我们的悲心一定会从无到有，由浅至深的啊，从相似到真实的一种悲心，大悲心啊，菩提心啊，都可以逐渐引发出来。所以说我们要持续性的这样去语言众生的苦啊，会去观修啊，观修是引发我们内心当中的大悲心。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哈、啊，接着讲这个悲心的内容。从前，为了法王赤松德赞龙体安康而举行福寿法事，本波教徒们大兴血肉供养。当时乌金第二佛莲花大士、大智者布满摩扎以及大堪布菩提萨埵等诸位大医师看到本波教的彩盘，心里十分不悦。他们说一教不应有二师，一法不应有二规，本波教旨不合法并非共同寻常罪，若尔我等反顾你。所有的班智达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国王祈请他们讲法也不讲法，宴请他们也不受用。那么这段话呢，就通过当年啊，莲花大师在这个还在藏地就说是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的一段经历啊，告诉我们，就是说作为佛弟子来讲，就不能够杀害众生。作为佛弟子来讲呢，应该就是说对众生呢都升起了一种真实的一种大悲菩提心。那么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法王赤松德赞呢，当时作为国王。作为国王，然后呢就有段时间呢身体不好，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为了他延寿，为了他的身体安康呢，就做这些福寿的法事。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当时法王赤松德赞还没有下令哈，还没有下令就说是那种就说是这个封杀那个本波教，那后面才封杀本波教的，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封杀本波教。那么没有封杀本波教之前呢，当时就本波教呢，他们也给这个赤松德赞国王呢也是这个做法事，然后佛弟子这边呢，莲花大师为首的这个佛弟子这边呢也是给就是说赤松德赞国王也做法事。但是呢当时呢就是本波教徒呢就用他们自己的本教的仪轨啊，大兴血肉供养，就宰杀很多的一些众生，然后把众生的血和肉然后放在彩盘里面，然后开始供养他们的天尊，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加持这个赤松德赞国王的身体安康，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他们在这做的供养的时候，当时呢这个乌金第二佛就莲花大士，然后他呢就说看到了，还有呢就是大智者布满摩扎这个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在大圆满的一种传承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很著名的心灵体的一种就说是这个传承者和旧灵体的一种传承者，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好像莲花大师应该是心灵体的，然后是这个波玛巴达尊者是旧灵体的一种这样一种传承者。那么就是说这两位呢都是大圆满的一种上师，还有呢就是说是大堪布波玛大堪布的这个菩提萨埵。当然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是菩提萨埵呢当年已经视线入灭了当时视线入灭了，是这样的。好像他老人家的那种好像是头盖骨吗是什么，在现在商业市的博物馆里面还有，好像是还有一个可以有时候去商业市朝拜的时候，他一个殿堂里面有。然后呢就是莲花大师我们知道是在那个铜陀吉祥山莲花光明宫，波玛摩扎尊者呢现在是在五台山就是说他是在中国的一种山西的五台山在五台山常住。五台常住的话100年出现一个化身弘扬这个大圆满的心地，是这样的。那据说上一个化身呢，应该是那个，上一个100年的化身应该是阿琼堪布就是那个咱们大圆满这个前行备忘录的那个作者阿琼堪布，他应该是那个100年的化身，波玛摩扎的化身因为当年华珍波就说呢，这个波玛摩扎的化身马上要出世，但是我是见不到了，但你见得到，给他的弟子讲的，华珍波去给他的弟子牛须农多讲的，他说你可能见得到。后面就是那个堪布阿琼是这样的。他就是有共同的说法的话，就是他100年的一个化身，然后再过了之后，下一个100年是谁呢？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说是这个，是我们那个寺院那个，就是这个100年的；有人说是我们那个寺院是应该是波玛摩扎的一个100年的化身，反正说法很多。但现在呢，公认的话，就是上一个100年那个应该是阿琼堪布这样的。 然后就在五台山呢，就是我们去朝拜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就说当然我们是奔着文殊菩萨去的，但是灵脉派的弟子还有很多这些呢，他也是同时也奔着这个波旁摩萨尊者去的，因为他就是常住五台山的，真正的还没有入灭，他是一个和莲花大师一样，也是个红光身，已经成就了这个红身的，他是无始红身的。现在呢，他还是在五台山常住。如果有信心的人去祈祷的话，有的时候还能见到波旁摩萨尊者，还可以得到很多的加持。在很多传人上师的一些传记当中呢，也是记载了很多在五台山见到波旁摩萨尊者的加持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种记载，精彩的公案。那么菩提萨埵等诸位大义师啊，诸位成就者，诸位成法子和这个班智达和诸位大义师等等，看到了这个本波教的彩盘，彩盘里面因为它彩盘就是放贡品的这个缠绕彩线的这个彩盘，里面就放了很多血肉哈、啊，就是说是血淋淋的这个众生的肉。三位大德看到之后呢，心里十分不悦。他们说，一教不应有二师，就是一个教法下面不应该有两个导师啊，不能够有两个导师。如果有两个导师的话，就是说各收各的，哎，就是说我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了，是不是这样？虽然释迦牟尼佛他教下面，就是说他的弟子里面很多佛。很多佛的这个转世，我们说一佛出世千佛住化嘛，是这样的，所以他肯定是有很多佛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些佛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教法的佛，他们不可能以佛的身份，他们全部是以菩萨，要不然以菩萨的身份、要不然维摩诘居士以居士的身份、要不然有些呢干脆以阿罗汉的身份，有些呢文殊师利菩萨他们以菩萨的身份，反正呢都不显现导师的身份。我们知道他们是佛，但是不会显现导师，大家都就说是有一种，反正就是只能有一个导师。即便是后来就是说是已经成就佛果的这些莲花大师啊、波旁摩萨，他们也是显现瑜伽者，是吧？要不然显现僧人，要不然显现某一个教派的开山祖师，都不显现佛身份，是这样的。所以说，下一尊导师是弥勒佛，啊，下一尊中间有很多佛，很多众生继承成佛的，有很多他方世界的佛的化身的弘扬佛法的，不会显现佛形象。这个是绝对不会显现的，因为再显一个佛形象就不知道就到底是以谁为标准了。如果这样乱套了，哎，我们说我们这个也是导师，他们说我们一个导师，所以在佛法当中呢，虽然后面有很多这个成就者，但是不能够显现导师的身份，不能显现导师的身份。所以说就是这个也是有些人说，哎，你密宗一生成佛，为什么没有显现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哎，我们就说一教不能有二大师啊，是这样。这个不单单是密宗当中，他虽然是佛身份，他不会显现导师的身份。这个里面是早就相当于圣者之间是有默契的，是这样的。我们说默契也是容易懂的哈，是这样的，比较通俗的一种讲法。但其实来讲的话，它绝对是一个一期教法当中只能有一个导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导师，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他虽然是佛，他不会显现佛功德，也不会显现佛相好，也不会显现佛一样的一种十二相成道或者八相成道或者十二相成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那种不单单是密宗是这样讲的吧，其实以前我们也看到的话，就是在那个窥基大师吧，窥基大师应该是在，对于弥勒菩萨有个辩中辩论，有个辩中辩论述记，以前我好像记得是那里面也讲了，就是说后面的后来的这些这个佛陀呢，就是说佛陀啊，导师明显的佛就一尊，后来的这些佛呢，他是密化，他不显化的，密化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是佛，但不显现佛功德，他是通过这种秘密的方式，或者是显现弟子的身份啊，显现祖师的身份。菩萨的身份来度化众生，他不会显现佛功德，是这样的。说这份里面呢，显宗也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清楚的。说指数说呢，一教不应有二师，就一个教法下面只有一个导师，不会有两个导师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导师一个教言，他不会有相矛盾相冲突的教言的。一法不应有二规，那么一个教法当中呢，一个法脉当中不可能有两种相矛盾的法规。就一教不应有二师呢，就是说一个教法下面不应该有。两个不相同互相矛盾的这样一种导师出现，一个说可以杀生啊，一个说不能杀生，对不对？本教徒他们信奉的就是他们自己本师的一种教言，就是可以杀生呢、可以血肉供养啊，他们信奉的是这个。而佛弟子呢，他就不用这个血肉供养。所以说一教不应该有两个相反的说法，两个导师说法都不一样，互相矛盾，这个不行。那一个法规当中呢，不能一个法脉当中不用两个规矩，一个说可以杀生，一个说不可以杀生，这个也不行，是这样。所以说呢，佛弟子说遵循的就是说以慈悲为怀，应该以众生对众生修真实的求大悲心。所以说呢，他就说不应该有这样一种血肉供养的规矩。本波教子不合法，那么本波教的一种教子呢，不符合于这样一种正法的规律，也不符合于真实的解脱道， 也对于国王的一种这个寿命延寿啊这方面没有什么帮助，并非共同罪，并非寻常罪。也就是说，通过杀生来供养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不符合于这个因果规律的这样一种罪业。若尔，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如果国王不纠正、不叫停的话，我等反顾你。他就说，因为当时莲花大师啊，还有布摩摩扎尊者啊，还有就是菩提萨埵，他们都是从印度请过来的班智达。啊，如果你还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住西藏了，我们就回国了，就回印度了，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呢，也是给国王是这样讲的。所有的班智达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的啊，就是这样遵守这样一种这个啊佛的一种教规。国王提起他们讲法，他们也不讲；然后提起他们宴请他们，就是说应供，他们也不应供，是这样。所以说他们也是这些大德们呢，也通过他们自己的言教和他们行为呢，做个表率，就是说作为佛弟子来讲，不应该以血肉供养。所以当时我们的祖师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制定这样规矩，祖师们呢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就是说传到后面的时候，有些人他没有真正领悟到佛法的一些这个核心，然后呢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和错误对经典的错误理解，他们觉得应该杀生啊，应该通过血肉供养啊等等，就已经入了歧途了。所以华藏波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不知道他入了歧途，不应该是弘扬这些，不应该去推广这些。尤其是一般的普通人根本就说分辨不了到底是哪些是善巧方便，哪些就是真正是自相的烦恼引发的这些罪业。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啊还有这些祖师们早就已经制止了。如今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往昔诸班智达大菩萨们的追随者，可是如果将圣僧的密宗仪轨变成本波教的吟诵而损害众生，显然就成了出卖佛教灵魂、亵渎三宝的败类，结果只会将自他引入地狱。那么我们自以为呢，我们是这个班智达和成就者们、大义士们的追随者，但是既然我们要追随，是吧？我们是佛陀的追随者，那么就说，我们是佛陀的追随者，那么我们是这个班智达的追随者，但是我们看他们做了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又在做什么？那么我们这种行为是他们追随者的形象吗？就完全不是。所以好像我记得以前大岸上师仁波切在一个以前写了一个好像是应该是放生甘露功德吧，就说那种甘露妙语当中，放生功德甘露妙语里面后面最后一个寄送也是大概讲的这个意思，就我等本是释迦牟尼佛啊，为了往昔为了利益众生呢，就说是舍身无数，就我等本释迦佛往生，就说为了利益众生舍身无数量，是这样的。我等弟子应成师以何行为做追随，就是我等弟子，我们这些佛弟应该成师，应该深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追随释迦牟尼佛的一种高尚行为。他老人家为了利益众生曾经舍弃自己的身体，舍弃自己的身体利益众生，那么作为佛弟子的我们应该成师，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行为去做追随呢？追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我们就不能够，我们虽然做不到，现在做不到把自己的一些生命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利益众生，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布施给友情啊，就为了帮助众生，我们舍弃我们生命啊，可能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尽量不伤害众生，啊，尽量就是说在有能力的时候多放生，或者说多给众生讲解佛法，帮助众生，这个是一个应该可以做的，就是说跟随我们自己的境界和当前的情况可以做的追随。但当我们的修行成就，或者当我们成修行，就是说逐渐就是说是这个到量之后呢，释迦牟尼佛为了利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个利益众生舍弃自己的头目脑水的这种圣僧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做得到。所以至少我们要想一想，就是我们作为佛弟子来讲，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追随佛陀的行为。佛陀他老人家是以大悲心摄持的，那么我们也应该以大悲心来摄持做一些善法，这个才是追随了佛陀的灵魂，追回佛陀的他的内心当中教法的精华。当然呢，就是说行为上做放生啊，行为上做帮助众生的事情也是一种追随啊，但是这个行为有没有通过思想，他的这个行为和精神有没有相合呢？这个还要观察。最好的就是说首先我们的精神思想符合于释迦牟尼佛大悲心的一种他的一种教言，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放生啊，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利益众生，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它是追随。所以说我们作为灵马派的这个修行者，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传承上师们，布摩摩扎尊者啊，莲师啊，还有菩提萨埵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们是怎么样做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追随。否则的话，如果把很甚深的密宗的仪轨，慈悲心摄守的密宗仪轨变成了这个本波教的一种唱诵， 本末教的仪轨伤害众生的话，显然呢就出卖了佛教的灵魂的。佛教的灵魂是大悲心，那么你现在的话伤害了众生的利益，那么你连灵魂都没有了，就像一个人他没有灵魂就是尸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这么好的一种仪轨，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这个灵魂呢，它也就变成尸体一样，就没有什么这样一种价值了，这样的。所以说就亵渎三宝了。三宝的话，他就说佛法是三宝，他都是以这个大悲为信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不是三宝的追随者了。结果呢，就是只会将自己和就说是这个接近自己的众生呢引入地狱当中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什么，就是说对自他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真实利益。所以下面讲，所以呢，我们应当恒时身居卑位，穿着破衣，尽心尽力饶益一切众生，在没有确定自相续已经升起慈悲心之前，如果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的精进修持，那么诵经修善度化众生等表面上虚张声势的佛事不承办也可以。那么这段话呢，当然主要还是强调大悲心的重要性，并不是说让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了，主要就是说有大悲心摄持的这些所有的善法呢，就像前面讲的那样，这个善法就有了灵魂。那么如果没有一大悲心摄持，这个善法就是一个干瘪的一种空壳，它就没有灵魂了，是这样。它是一个善法，但是不可，它就像没有灵魂的尸体一样，它看起来是一个人，但是它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神识。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的善法，它应该以大悲心摄持，以大悲心为核心。如果没有这个悲心摄持的话，所有的善法都有可能变成虚张声势，而变成表面上的一种这个度化众生的形象而已，是他主要这段话的主要的精神这样讲。所以说呢，这段话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恒时身居卑位啊，身居卑位。当然这一段教言呢，这段整个教言它并不只是讲大悲，但是大悲心是作为整个前后文的一种联系的一种核心所在，当然是为了凸显这个大悲心。但是呢，就这句教言当中还有别的意思，我们要看一下哈。别的教言就是说，第一个身居卑位，身居卑位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是心，首先是心处于谦卑的状态，然后是身体处在谦卑的状态，是这样的。如果说只是我们的身体处在谦卑状态，看到谁都点头哈腰的，看到谁都是在听法的时候坐在最远的角落里面，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好像显得自己就是说怎么样，但是心里面是高举的，他内心当中是很傲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可取。所以所谓的身居卑位，主要首先是心灵上面他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是很谦卑，心理上谦卑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话，自然而然那种谦卑去卑位的话，就说是那种就是合理的。身居卑位的必要性呢，主要是把自己放得很低，把自己放得越低，就越容易看到别人的功德，尤其是心和内心。如果内心当中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就越容易看到别人的功德，因为把自己已经放到最低了，一再不能低了，再不能低的时候，别人的这些稍微一点点功德自己就看得到了，是吧？因为自己的心态的确是很谦卑的一种心态，自己的心态越谦卑，越能够看到别人的功德，也越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这个对调整自信的人来讲的话，他有这个优势。如果把自己的心处在很高举的状态的话，别人的功德再大自己都看不到的，自己的过失再大自己看不到的，是这样。所以说身居卑位呢，是为了必要发现自己的毛病，对治自己的烦恼，为了看到别人的功德有一个大的必要性。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功德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去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很难升起傲慢心啊，我们就很难就是升起这种烦恼心，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傲慢也好，很多烦恼也好，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别人的功德而引发的。所以我们凡夫人的通病啊，毛病呢，就是很就擅长的去看别人的过失，只要一点点过失就很敏感，马上就会捕捉到，马上就捕捉到之后马上就放大，自动放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别人的功德呢，就是一般来讲很难看到的，看到也不承认，然后马上自动就缩小，把别人的功德自动就缩小了，像在巴不得就是说是这个任何人都看不到。这个就是说不修行的人呢，他心中带了这种习气，有轮回里面他就有这种就这种习气，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叫修炼嘛，修炼就要反过来把自己的心放在最低，然后就经常看别人的功德，就可以扭转自己这样不好的习气，这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自己的傲慢心升不起来，然后对别的众生呢也容易升起的一种欢喜心啊、恭敬心啊、谅解心啊，这个方面对自己修行的所有的心态要素呢，慢慢都可以有。穿着破衣，破衣的意思就是说呢，当然华严菩萨当年是对这个，主要是对修出家人讲的，所以对出家人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要去追求华丽的衣服， 破衣的衣服就是破衣的，当然也不必要，有些时候也不必要故意把那个剪得很烂，补很多补丁啊。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这个百纳衣都是新展展的，是这样的，新展展的百纳衣，就是说这一方面的话，当然也是也可以，反正不愿意穿那种，不愿意穿那种，就是说是一种那种意义上的华丽的衣服嘛。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新衣服呢，故意让它剪了很多窟窿，然后就补很多补丁，这样的话也是有这些，有些人故意穿得很脏啊，很破啊。上次也是说了，法国人也把也讲了，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破烂的话，应该是内心当中对轮回的单着应该破烂，然后就是说，如果内心对轮回的单着没有破烂，只是外在的衣服破烂的话，这个意义不大啊，是这样。而且就是有些时候呢，故意穿破衣的话，显得自己是一个修行者，啊，显得自己就是说不执着，显得自己这样，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他这样显露出来之后，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供养；有些时候呢，虽然他对供养没有兴趣，但是呢，博得一个好的名声。你看，大修行者如何如何，大修行者来了如何如何。像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容易产生滋生这样一种心态，啊，不执着啊，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就是说是成就者啊，不执着啊，怎么样，他就觉得就是说这样修行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好像修行很好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主要是内心要破烂。你的心中要对衣服要穿破衣，而不是说完全是身体上面啊。当然就是对于城市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当然更加，就是说不应该就经常性的去穿破衣，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在城市里面修行，你穿破衣的话，给别人感觉，你看这个佛弟子以前不学佛还好，学了佛之后，你要是穿的越来越差了，是不是就生意失败了，什么都失败了，一切都是失败者，千万别学佛。学佛就变成这样了，是这样。你看，就给别人这样一个感觉，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教研呢，它在不同的地方，它应该做不同的解读的。上师们也是经常性的教诫，在城市里面的修行者啊，该打扮的一定要打扮，然后该穿的好衣服一定要穿，然后就是说这个方面有必要。当然，自己的执着方面过度的执着，一定是要打压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在别人面前的形象，不单单是说。你自己是个修行者，而且就是你有的是某些地方你代表你是还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佛法的，我不能说像我这样一个小人，我怎么可能代表了佛法呢？你这是你的想法，别人可不这样看，别人就看到你拿念珠啊，别人看到你家里有佛堂，他就自动把你定位成一个你代表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很多言语，你的很多行为，其实很多和佛法的形象都直接挂钩了。所以说为什么上师们讲的话，就是说该怎么样，该化妆要化妆，该打扮要打扮，反正不要过分哈，不要过分，过分了都不行的，反正走极端都不行，穿好衣服，穿得漂亮漂亮一点，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的形象是实现给别人的时候，你是一个佛弟子，快快乐乐的佛弟子，哎，他看可以啊，他学佛也好像也很快乐，哎，他愿意慢慢就愿意学习。至于他进来学完之后，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之后，他也可以去实现了。哎，虽然就是说对这些没有意义，但是我还是要怎么样。所以这个顺着破衣呢，这个意思就也不必要过度吧。但是作为出家人来讲，尤其是你深山里面的寺院里面的一些出家人，他其实没多人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很多寺院都是成了旅游的地方的。旅游地方之后呢，很多人坐着汽车，开着车包车去寺院里面去照相，专门拍僧人，是这样的。拍的都是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的话，他就说他一宣传出来之后，他又变味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以前的这个修行者呢不存在这个，对吧？我们这个寺院什么时候变成旅游景点的？以前华藏派那个时代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没多人看。所以说你穿破衣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它可以遮止我们对华丽衣服的追求。说它的总的精神是什么呢？总的精神就是说，不要过度的执着这个衣服，啊，如果你有能力买一点稍微好一点的衣服穿，这个不要紧。但是上次也说不要每天换一件啊，一个星期买一件的，有的时候这个也没有必要，是这样的，就太过分的就不行。但是呢，就是说也不要过于的去故意的去穿很破的衣服，然后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要看不同的场合，是这样的。佛学院以前的话，最早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以那种以脏为美的，然后以破为美，谁的衣服破谁脏啊，然后就好像觉得它就是很好。后来呢，当然上师早就说是有那种这个。洞察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形式之后呢，就很早很早就开始让这些人注重形象，注重卫生，慢慢调整了很长时间。现在再去看的话，就很少看得到那种很脏很破的人。所以给别人的印象的话，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不及时的讲的话，一下子让大家去改变那种观念，有的时候是困难的，是这样。所以上去了，但是上次以前就甚至说你们没有钱，我给你们出钱买洗衣粉。你们自己去洗衣服，是这样的，所以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让人家很多弟子后面慢慢也开始着重 也开始注意这样一种装束。的确呢，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不懂啊，我们觉得脏嘛，就成就者嘛，洒脱嘛，就不执着嘛，好像就是修行嘛。但上师老人家这些真正的成就者，他们的眼中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认为的那种修行和真正的修行人的修行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慢慢学下来之后呢，真的就体会到一些时候呢，这些教圣者们的教言呢，的确是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着重形象啊，觉得就是说修行佛法应该是这样形象，那种形象才是修行佛法的人。但是后面慢慢来讲的时候，就发现真正的佛法应该是内心啊，形象呢是次要的，相对次要哈。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内心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说穿着破衣呢，就朴素就行。有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出家人来讲的话，就差不多就行了，朴素一点就行，不没必要过度的追求这个很华丽的衣服。那么这个在家人呢，有他的一种必要性啊，就说是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也可以，就说是不要换那么勤，但是也不要太过分的那种脏啊，就说是这个很旧啊，也没有必要，是这样。尽心尽力饶一切众生，然后呢，就是说把所有自己的发心和行为呢，尽心尽力的放在饶益众生上面。饶益众生上面这个意思呢，就是解读的话，就是说尽量的抛弃，自我的一种这个自我利益的一种心态，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修行呢，这个善根呢，我很多善法的都是向我解脱啊，然后我怎么样很快的得到利益成就啊，很少能够想到众生的利益。那么现在呢，也是说我们虽然在修佛法，但是我们也要想这些我所修的佛法和我所做的种种行为，应该是尽心尽力饶益众生为前提才对的。还有在我们没有确定之相续已经升起了啊，这个里面是升起哈，不是说随随便便发起了一个 松动的松散的一个慈悲心，而是真实的升起来的一种慈悲心之前，那么就说是如果能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的精进修持，那就是什么呢？修持这个慈悲心。就因为我们慈悲心还没升起来之前，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升起慈悲心作为主要的修行的一种法要，把这个作为主要的修行法要，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别的其他的诵经修善，就是搞很大的法会也好，或者度化众生啊等等，表面上的虚张声势的佛事，承办也可以，不承办也可以，是这样的。这个里面并不是说让我们一定不要去做了啊，没有这个意思，不说不要去做了，承办也可以，不承办也可以，是因为这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就是说这个慈悲心是不是升起来了。如果就是说慈悲心没升起之前呢，我做这个诵经修善度化众生，如果我是带着慈悲心做的，对不对？虽然这可能失败了，或者没有我预想的那么成功，但是呢，如果我这里面加入了慈悲心的成分，我的确以慈悲心摄入就做了，那成败也可以，不成败也可以，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无所谓。我们应该把这样一种主要的精力呢，放在内心升起这个真实的菩提心、慈悲心上面，把这个作为主要的，而别的这些呢，没有菩提心摄持的诵经修善呢、度化众生等等，它虽然有一定的利益，但是呢，和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内心升起菩提心的利益更长远，它的利益会更长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善行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摄持，内心当中如果菩提心不坚固，那么这个善行呢，它有可能没有延续性，有可能做几次，你参加一个慈善的一种什么聚会，你参加几次可能后面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或者就感觉心圈感应过了之后就不想做了，不想去参加了。但是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个慈悲心，它这个慈悲心会成为一个永久的一种长远的动力，就推动你去做，每次都要去做。当你懈怠的时候，你意念菩提心，意念慈悲心，你马上就起来就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就是难以持续性的一种善行，一个是长期的善行，是这样的。所以这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因为我修慈悲心会耽误我去做一些形象上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我情愿舍弃表面上的善法啊，情愿舍弃表面上的善法。因为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它才是更长远的，更长远的，是这样。所以这方面我们要讲，这个是在这个颂词当中这一段教养当中的原则。那么我们也不要从看完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说，哎，你看这里面讲的说从今以后发心工作我不再弱了，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我现在要修慈悲心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以上师的教言为原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应该这样或者应该那样的话，你看教言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教言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相当的话，我们会认为呢，就现在我菩提心没有升起来，慈悲心都没升起来，我再做这些没有虚张声势的佛事呢，好像这里面讲不承办也可以，或者可以舍弃它。但是上师们给我们教言，大圣上师给我们教言来讲，一边要修菩提心，一边要去做事情。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抵触的时候呢，以上师的教言为准来取舍。所以说，就我们不能够以看到这个之后，学完今天这堂课之后呢，就好像还说哦，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做了，然后我就去就等一下打坐是就可以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想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想法是我这个事情不做了之后，我就有大把的时间，每天都在坐上观慈悲心，每天都观菩提心，很快就升起来了啊，如何如何？这个只是我们的思想，这个只是我们的理想状态。想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往往是当你不做这个事情之后，你根本上座你修两三天你根本不想做了，修不根本都不想上座修的那种情况。而且就是说在没发心做事情的同时，把这个事情没有用在修法上面，都在用在别的就散乱的事情上面去了，非常就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分别念靠不住，为什么上师让我们就是在学法过程当中就做一点事情呢？其实呢，就是有做点事情呢，是帮助我们兼顾，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这个修行修菩提心，它其实是一个辅助的作用，让我们不散乱的情况之下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收自己的心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增长质量啊，或成为一个慈悲心的辅助啊，它都是有很大的必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以上师的教言为准，而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念为准。分别念我可以想，哎，从今之后我就不做了，你看这里面就怎样，这是我们自己分别念对这个教言的解读，而上师他对这个教言的解读呢，他可能更深更远。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以上师的教言为准，不要私心自恃啊，不要就是说是依靠自己的分别念为主，这个是我们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是这样，不能够在这个上面再失败。所以说因为上师们呢，他们是对这些方面的话讲的话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知道哪些是这个教言到底怎么样解读才是最适合于修行者的。说历史上有很多修行者呢，也是就是说显现上面的话，有修行者有些成功有些失败，失败的人很多，有些条件呢，有些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想法而导致的。说这句话我讲这个教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也担心有些人看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哎，修行为主啊，行为不为主，他就开始放弃了。所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下这里面的一种这个真实上师们的一种这个想法的话，就稍微的讲一下这里面的这个必要性。然后下面引用校正说，如摄正法经云，欲获得佛果学多法不成，唯当学一法。何为学一法？此乃大悲心。何人具大悲，彼获诸佛法了如指掌也。那么就是说欲获得佛果啊，如果我们想要成佛，学很多法呢，就是这个不一定承办啊，承办不了，就学一个法就可以承办。那么所学的是什么一个法呢？此乃大悲心，就修大悲心就可以。何人具大悲啊？彼获诸佛法，任何人具足了大悲心，他就可以获得这个佛法。这个佛法的意思是什么呢？佛法有的是，有些是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指平常我们讲的这个学佛法这个佛法。有些时候这个佛法是佛的功德法，就是指佛功德叫佛法哈。就是佛的功德法，佛所拥有的这些法身智慧功德啊，佛所相续当十八不共法、四力四无畏等等，这个叫做佛法。获得就是说诸佛法，这个从暂时来讲就是获得佛法的法义通达，或者说升起的这个境界。究竟来讲，这个获得诸佛法就是获得佛的功德法，佛所具有什么功德法我们就获得。所以说就是有了大悲心就可以成佛的意思，你成了佛了，那什么佛功德法都可以获得。所以说对这个成佛的这些功德法呢，就是说修习的方法了如指掌，然后获得之后呢，就是完全现前之后呢，也自己完全可以获得这种功德法，是这样的。说这里面就强调大悲心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一个法就够了啊，就说是修习佛法修习大悲心就足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佛经在教言当中呢，它在不同的地方所强调的不一样。大悲心在强调大悲心的时候，他会强调这个大悲心非常重要。然后如果是在强调就是说空性的时候，他就会强调这个空性非常重要。那么有的时候就到底哪个更重要，哪个是最重要的啊？其实没有哪个最重要，每个都重要，每个都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些功德我们必须都要具有，所有的这些因素完完全全都具备了，这个时候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就成了一个就综合素质非常高的一种修行者。只有这个综合素质很高的修行者，他就更容易成就。 如果我们比较偏的话，就是相当于读书的事情很偏科、严重偏科的话，有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一些麻烦。但是我们修行者来讲，你很偏，有的时候很注重大悲，对这个什么对空性不注重；有的时候很注重空性，对大悲不注重。这方面的话来讲的话，他这个修行者的综合素质呢，就是比较均衡的素质呢，不是那么的明显。这个时候呢，就是还需要补，别的地方不圆满的还要补。但如果他的综合素质比较，就是大悲心啊、空性啊，方方面面吧，就是说他都是比较优秀的话，这种人呢就比较容易成就这样的。下面就讲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怎么样赞叹大悲的呢？从前三同门与喀隆巴格西的一位高徒前来拜见中登巴格西，那么就是说三同门呢是中登巴格西的这个三位高祖弟子，是这样的，这个叫三同门。就三位同学嘛，像这样三同门，就是他们三位，就是说很突出，所以就把他们呢就叫做三同门，波多瓦格西，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讲的这个普琼瓦格西，还有呢就是讲的这个金瓦格西。那这里面讲法呢也不一样，有古玛瓦，是这样的。反正三同门的讲法呢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但这里面所讲的话就是说三同门的和一个卡隆巴格西的共同的弟子，他就一个弟子一个高徒，这位高徒是三同门和卡隆巴格西的共同弟子，这个弟子去拜见中登巴格西，是这样的。那么就拜见中登巴格西的时候呢，中登巴格西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阿底亚尊者的弟子嘛，阿底亚尊者的弟子就是噶当派里面呢就说是那个比较就是说突出的一位人物，他主要的寺院是在这个热政寺院这样的。那么在热政寺院也留下了很多这些关于他们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教言啊、语录啊、行为啊，这些很多宗喀巴大师的那个《道次第广论》也是在热政寺写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好像是在热政寺的寺院往上看的话，在是上面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台子，他们说这个就是宗喀巴大师当年写广论的地方。当年我们也朝拜过，因为有一片很好的柏树林，特别好。去了之后呢，觉得心就很安定，也很愿意在这儿住下来，这样的。还有这些宗喀巴大师好像是开的智慧泉吧，还有一些就说那些反正就是说很多文殊师利菩萨加持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很稀有，这个热政寺很稀有。那么就是说中登巴格西呢，他就是住在那个地方。那么就是说这个高徒呢拜见中登巴格西，热政寺很多去朝拜西藏人都不去的，是这样的，很多他们就朝那些很著名的那些布达拉宫啊，这些去了之后呢，热政寺你根本不去的。但是如果学过的一些教研的人，他们知道学广论啊，或者学了一些噶当派啊，这方面知道热政寺很著名，而且里面的它加持力很大。所以说，就说有些时候呢，也去如果去西藏去朝拜的话，热政寺还是应该去一趟的。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拜见这个中登巴格西，格西就问。问他的几些弟子波多瓦格西在做什么？他回答，他在为数百僧众讲经说法。因为波多瓦格西他的一种智慧很高，经常讲经说法。他说是波多瓦格西呢正在给很多僧众、数百僧众讲经说法。中登巴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啊，他说很稀有很有，这个也是一个正法这样的。普觉瓦格西在做什么？普觉瓦格西他就问普觉瓦格西在做什么？那人回答。他在广集自他支具建造三宝所依，他就说是在积累很多自己和他人很多很多的支具，然后用这些钱用这些支具呢建三宝所依，建这样一种这个佛塔，印经书，然后呢就是这个铸佛像啊，就塑造佛像，就建造三宝所依这样的。中登巴格西又如前一样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就是口气呢。不是那么的那种，反正也可以吧，也是一个正法，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赞叹这样的。又问呢，贡巴瓦在做什么？他回答说，他唯一进修啊，贡巴瓦他就是经常修定的，是这样的，他经常修禅定。他就说是别的方面的话，他是没什么兴趣，他经常修禅定。啊，就为了修禅定的话，因为就刚刚修禅定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什么经常性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一点声音都不行，就觉得很吵。他最后就说，就说是这个慢慢慢慢，他自己就把这个修行这个禅定呢，就从山上寂静处呢，就搬在寺院里面，然后最后他就搬在这个经堂门口，他住在经堂门口，在法会的时候敲锣打鼓的时候，人进来来来往往的时候，他坐在那儿禅修，根本不受影响那种。所以他那种禅定的功夫啊是很高的，有时候也显神通，显现上面我们好像， 在哪个地方三法饱满嘛？是在开启玄门分里面也讲过，他显神通被这个中道格西批评啊，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他唯一成啊，唯一进修，格西又如前一样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个正法，并接着问卡隆巴在做什么。那位弟子说，他总是到一个浴血的旁边蒙头痛哭。他就说这个卡隆巴格西在干什么呢？他就说他总是到一个蚂蚁窝，在一个蚂蚁窝那个地旁边呢，就把用皮毯把头蒙住，就在那哭，是这样的。听到这话，中德巴格西立即脱帽，合掌当胸，边流泪边说极其稀有，他是真正在修持正法。本来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功德要讲，但如果现在再说，卡隆巴格西会不高兴的。这个中德巴格西听到这位弟子他在蚂蚁窝旁边，就是说经常性在那哭的话，他就表现不一样了，帽子也脱了，然后就说是合掌当胸，然后就是很稀有啊，他这个是真正的修行正法了啊。本来呢，关于这一点呢，就是有很多功德要讲，要赞叹，需要赞叹的。他说，但是如果现在赞叹的话，就是卡隆巴格西他会不高兴的，他就没有说很多。卡隆巴格西之所以蒙头痛哭，是因为想到了轮回中受苦受难的一切众生。他又为什么去蚂蚁窝旁边哭呢？因为他看到这个众生太可怜了，非常可怜，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感觉不到这个蚂蚁到底有多可怜，它不外乎就是每天跑出去找东西，有的时候呢脑袋上顶个很大的那个什么，就米粒啊、糖块啊、树叶啊，然后就往窝里走，好像总是急匆匆的样子，感觉没有多苦啊。但是就是他们这种修大悲心的人，他就会看得更深，他就见这些众生就是因为我执啊、无明啊，然后就不知道取舍，堕恶趣呢，现在仍然不知道取舍，以后可能还会很长时间在恶趣当中流转。即便从恶趣当中出来了，他也是在轮回当中流转。他就看到想得很深，这个众生流转的道理之后呢，就经常纠缠痛苦，大悲心无法抑制啊，大悲心无法抑制的话，就开始就是说不断的痛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那个其实呢，在这段当中呢，中德巴格西是为了显示慈悲心的功德和修慈悲心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呢，是为了鼓励别的弟子重视大悲心，而修持大悲心的必要。所以说呢，在和其他几种修法对比之后，唯一赞叹大悲心。他前面的几种讲法都是不是那么觉得很赞叹，但其实真正的换句话换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的话，其实就是说是讲经说法的功德非常大。如果有些事要赞叹讲经说法的功德的时候，它全部覆盖所有功德，所有功德没法可比。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事业唯一是讲经说法，这个事就开始出来了，就讲这个利益，因为他要让众生相信他们种下取舍的用，要取舍这种因果啊，要真正修行啊，必须是通过讲文的方式才能够树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要赞叹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那也会赞叹很多别的。假如说同时也出现了卡隆巴格西在蚂蚁窝里面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不会那么赞叹，好好好，这个也是一个善法。然后就是他就开始赞叹讲经说法，那个是最殊胜的。这个方面其实来讲的话，有刚刚我们讲的话，他就是说这个要让弟子，关键是要调化弟子，要让弟子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他必须要这样说，他必须要把这个功德着重来讲，让他非常不共同，然后众生我们才能够对他升起一个这么好，我们才对他这种修法产生一个信心，是这样的。说佛菩萨们说法呢，他并不是说你看这儿讲一套那儿讲一套，到底哪个是对的哈？好像你都没一个标准了，你都没有准则，那让我们怎么做？其实我们要理解圣者们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综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每一个都是最重要的，每个都重要。三宝所依不重要吗？对不对？三宝所依不管怎么样，反正只要他在，他就给众生做福田，他给这个地方带来很多的吉祥。禅修不好吗？禅修非常好，如果你不禅修根本调伏不了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大悲心每个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里面着重赞叹这个是要让我们对这个大悲心升起这个信心。也许当时也许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也许当时可能大家对大悲心的修法没有那么重视，所以说他就通过这个教研，通过这个三陀门和这个卡隆巴格西的高祖弟子这个对话，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反正就是我们看到这教研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大悲心的一种殊胜功德和必要性产生一个认知，就升起一个想修，我要修这个大悲心，我一定要修它， 因为他是在修持真正的正法。而且真实来讲，也的确是真实的佛的一种，佛陀的一种家族的这个血脉啊，他这个法脉的延续，也的确是要靠大悲心来摄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就是说，绝对相信，百分之百的相信，博多瓦格西在讲法的时候，绝对是以大悲心摄持的。然后普通亚格西他在修三宝所依的时候，绝对是以大悲心摄持的。然后就是说是那种这个什么，就是说那种，然后就说这个滚巴瓦格西他在修禅定的时候，绝对是以大悲心摄持的，这个我们不用怀疑的，是这样。但是他们显现上没有着重的在做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这样理解，我们不千万不要认为，你看波罗瓦格西，你虽然讲法，你没有大悲心，你讲啥呀讲，是吧？你在修三宝所依，你悲心都没有，你做这个啥必要？我们就不要这样想。这个这些大德们做这些事情，绝对是以大悲心摄持。但是呢，就是说显现上面呢，他就是这一个在蚂蚁窝面前哭，他显得这方面就很突出了，就为了这个凸显这个呢，给我们讲的讲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事例。还有第二个事例呢，此外，金奥瓦格西讲述诸多悲心。前面讲金奥瓦格西呢，他也是属于这个就中德玛格西的弟子哈。前面我们在讲侠满难得的时候，出现过一次金奥瓦格西，一辈子不睡觉是这样。中德玛格西劝他睡也不睡，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休息健康固然好，但我想到侠满难得，根本没有时间睡觉。他说一辈子念了九亿遍不动佛九亿遍不动佛行走，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前面出现过，金瓦格西在甘登派里面是相当著名的一个。然后金瓦格西呢讲述诸多慈心悲心重要性的原因时，南尔唐巴尊者，就修行八颂的这个作者南尔唐巴尊者呢，恭敬顶礼，并且说我从现在起唯一修持慈悲心他就开始在上师面前顶礼立誓，从现在开始我唯一修持，我修行的核心就是以慈悲心为主，这样的。三智是金奥瓦边脱帽边连声的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实在是难能可贵。所以他就对这个慈悲心的一种修法，他升起了一个决定的信心抓住了修行的扼要。所以作为上师的这种导师来讲，当然很高兴了，是吧？如果就是说我们的上师如果发现，就是说我们如果哪一天，或者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对这个慈悲心，对菩提心高度的有兴趣对熟地心这些正法，对文思修高度有兴趣，他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愿意我们做到这个事情，就愿意我们被法条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抓住了修行的核心，就像这个朗昌巴尊者，他这个表现当中他抓住了修道的扼要，就是慈悲心。慈悲心是所有大乘的核心啊，所以他抓住了，他发愿修这个，他上次没有理由不高兴，非常高兴，非常欢喜，是这样。他是发自内心的，是这样表态的。而上师也是的的确确的非常非常赞叹如果想要这个是讲到了修慈悲心的功德和利益。所以说有些是作为大乘的行者来讲作为大乘的行者，好像我记得不知道记错没有，以前就是我们在学大乘经传论的时候，在以前学的时候，不是上师这次讲，以前学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好像我记得是全智贤默默不切的一种注释当中曾经也说过这个话，就平时来讲的话，对于大乘的行者来讲，修初地心修到一定的时间就不要再修了就一定要修大悲修幻化修空性，是这样的。因为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大悲和幻化它才是大乘道的整个框架。然后就是初地心呢只是一个可以说是引导我们进入大乘道的一个前行修法。所以如果我们作为大乘行者过度的观轮回过患，观了太多了这样一种轮回痛苦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就对于就是救度众生的大悲心这方面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有损失，他就不愿意帮助众生了这么苦他就不愿意发菩提心的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讲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说是上师讲者他也不能够再强调这个，再继续强调的话，这个弟子的出离心念力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之后呢，就不愿意发菩提心，就这样的。所以说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要给他讲轮回是如梦如幻的要讲大悲心，让他就是转变他的心态。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其实任何地方只要是讲大乘，它一定是慈悲和智慧，这两个一定是核心的，是这样。所以指数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前面赞叹了高度的赞叹了慈悲心的功德，慈悲心的功德也是为了后面我们修菩提心呢埋下一个打下一个很好的铺垫，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慈悲心真的是非常重要，通过前面的一些大德们的一些教言对话都可以发现这样的。阿底亚尊者当年老人家在转到金刚座的时候也是嘛，仍然是这样的。 啊，然后就金刚坐了每一面转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佛大小佛问大的佛塑像，哎，成佛的核心是什么？是菩提心。啊，有的时候又是两个年老的妇人和年轻的女子对话，啊，成佛的核心是什么？哎，是说菩提心。反正有的时候，反正就这样讲。啊，最后他就说也知道抓住，他说啊，真正的要成佛的话，就最快的就是菩提心修法，大悲心的修法。其实我们讲慈悲心和菩提心，有的时候是连在一块讲的。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差别不大。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要清净我们的罪业哈。如果要么清净我们的罪业，那么最快的方法、最殊胜的还是悲心啊，仍然是悲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四对治力当中的所依对治力当中也有这个菩提心、慈悲菩提心，在现行对治力当中也有这个啊。现行对治力就是我们要修持这个忏罪的一种真实的善法，那就慈悲心它是非常的这个殊胜的。所以说这个慈悲心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慈悲心，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前行。它放在前行当中，我们就可以不重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一种力量非常大的一种修行。一方面来讲呢，整个大乘道从它以它贯穿的；一方面来讲，它也是进入大乘道的一个前行。其实也是进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前行自动就变成了正行了，自动就变成了核心了。所有的修行围绕它展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的修行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是积累资粮也好，还是清净罪业也好，还是我们说后面你要见本尊也好。都是依靠他来，就说是这个，通过他来承办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就引用无著菩萨的公案，这个是很著名的公案，到处都在都在引用这个，从不同的侧面的引用这个。那么这无著菩萨的公案是怎么样讲的呢？从前，印度阿毗达摩正法三次遭到外道摧毁。那么这个阿毗达摩正法就是指佛法的意思，尤其是阿毗达摩是指论藏哈。那么就对法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阿毗达摩正法就是指整个佛法。那么整个佛法呢三次遭到外道摧毁。这个当然上是在这个讲记下面讲过这个是引用多罗达他尊者的印度佛教史讲到了这个佛法三次被摧毁的情况。以前我看过另外一个资料是看过那个布顿佛教史。看过布顿佛教史他三次遇敌呢就说当然上次讲了我们就看那个注释就可以了。下面有注释。小字里面有注释，我们看那个讲记当中就可以知道。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是布顿佛教史里面的观点。布顿佛教史里面三次遇敌是怎么样的？第一次遇敌呢，是好像是一个佛法的国王呢，他送给另外一个国王一件很好的衣服，一件很好的、非常好的高档的衣服。但是那个国王外道国王，他收到衣服之后呢，发现他这个衣服啊，好像是在背心嘛哪个地方有一个脚印的一个痕迹。看起来就像一块脚印一样，他就觉得这个是这个国王在诅咒他，是这样的。他觉得送这个衣服我穿了之后呢，好像在诅咒他一样，他就很不高兴，他就开始发动军队。那一次就发动军队就摧毁了一次佛法，就上佛法了。这个是第一次法难，第一次遇敌的是这样被外道摧毁，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起因是什么呢？第二次起因好像是说是那个一个外道的妇女。外道的老妇女吧，她应该是一个有能力的否则她发动不了军队。一个外道的妇人嘛，老妇人，她就是说，据说听到佛法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见智吧，我们叫就僧众里面敲了一个，有的时候叫见锤，反正就是那个，他反正就是说是见智僧众出毁灭，有这个说法，他说。我们就查一下，翻一下这个，他就翻翻佛教的一些经书，就是翻到什么呢？三宝圣众即此摧，然后粉碎外道邪头颅，有这样一句话，他就觉得就是对我们外道的一种，他其实就是三宝圣众即此摧呢，就主要是激动敲这个呢，主要是击碎烦恼的意思，他就认为是好像就是说三宝佛弟子的好像就是敲打这个就是有的是寺院里面吃饭呐的一些敲了一个东西哈。像他敲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粉碎外道的邪头颅，他就这样的，他就觉得好像对我们就是非常的不敬一样的，所以他就开始发动军队。那一次第二次也毁灭了很多寺院呢，烧毁很多经书，这个是第二次法难，是这样的。第三次法难是什么？第三次法难好像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寺院，不知道哪个寺院的，反正一个比较大的寺院。这个寺院呢，就是说有一个沙弥啊，有一个沙弥他在倒水的时候。好像倒了一个污水的时候呢，他就没注意倒在了两个外道的身上， 两个外道身上，到了两个外道身上之后呢，两个外道就特别不高兴，非常不高兴，他们就回去修一种法，修一种法叫做日火啊，太阳啊，日火法。日火法呢，修完之后修成了，就是他就用这个日火法呢，就烧了很多，烧毁了很多寺院，烧毁了很多经书，是这样的。烧了很多经书之后呢，是第三次啊、遇到这样一种，第三次遇到这样外道的摧毁。所以这个是不断佛教史的一种记载的观点，然后当然是在那个引用的是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多罗哈尊者的一种观点，这个是不顿佛教史，不顿大师的观点，我们都可以知道一下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三次遇敌，三次遇敌之后呢，就是佛法就从很兴盛的状态，它就比较衰败啊，就比较衰败了，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经书被烧了嘛，很多论点、很多寺院都被烧了嘛，是这样的。所以它相当于就是说是三次之后呢，就被外道摧毁了。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当时有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冥界比丘尼，有些地方讲是比丘尼，有些地方讲就是一个女子啊，她不是比丘尼，这个地方讲是个比丘尼啊，反正后面还说啊，比丘尼心里想，我身为下列之身的女人，不能弘扬佛法，应该与男人婚配生子，弘扬圣法阿毗达摩。这样考虑之后，她与一位国王种姓的男士为婚，生了无着菩萨。又与一位婆罗门男子为婚，生了世亲论师。所以说这个无著菩萨和世亲论师呢，相当于是一个母亲，他们的父亲不一样，就像母亲是一个，像这有些地方说还有一个世子觉啊，在这里面没有啊，有些还有第三个儿子是世子觉论师、那么这里面就是讲无著菩萨世亲论师，在很多佛教史里面只是提他们两个，就是无著兄弟啊，他们对佛法的贡献特别的大。然后呢，就是说生了世亲论师，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向母亲询问父亲的事业啊，这个印度的规矩。印度规矩的话，就是说他们那个家族，他们的一种只能做自己种姓符合自己种姓的事情。他们就问呢，自己父亲的事业从事什么呢？他们要接着做这个事情。母亲告诉他们呢，你们二人不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而生的，是为了弘扬佛法而生的。但愿你们好好修学正法，将来弘扬阿毗达摩妙法。他就说是你们不是为了世间继承世间的事业而生的，你们是就生你们两个也是为了让你们弘扬佛法的，是这样的。但愿你们能够好好的修学正法，将来呢就可以弘扬阿毗达摩。听到母亲的话他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人哈，否则的话就说是你让我们弘扬佛法，那我们就说不一定听你的话了哈。但是这两个也是佛授记的人啊，的的确确是佛授记，佛是在文殊根本序当中对世亲论师啊、无著菩萨、龙树菩萨这些都是以后佛入灭之后对于佛法振兴佛法弘扬佛法最得力的这些大德全都有授记，都有授记的，就是怕以后呢有些人对他们有怀疑，说佛陀早就在经书里面把这些早就授记了啊，有些楞伽经里面对那个龙树菩萨授记，文殊根本序当中呢，龙树菩萨、无著菩萨，还有这些世亲论师啊，这些都有授记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大圣上这里面也讲了，普通的比丘尼呢，也不要想，哎，是不是我也是学这个，我也是去啊，就生两个儿子去弘扬佛法，如何如何？那么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比丘尼他也是，肯定是要不然就是有证悟的，要不然就是福报相当大的，是这样的。而且生下来了之后呢，就是能不能生下像无著菩萨那样的世亲论师那样的也不好说，是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是生下两个就摧毁佛法的话就更麻烦了，是不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上次也说了哈，这些不是一般的人就说谁学的，反正在讲解当中大概也是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听着母亲的话，世亲论师前去克什米尔吉贤尊者面前学习阿毗达摩法门，有些说众贤论师，有吉贤论师一个，他就学阿毗达摩法门。阿毗达摩法门呢，学的最主要的是，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后面把毗婆沙论学完之后呢，也把这个，我看到一些就不能佛教史里面的说法，就是他是把这个他后面讲这个毗婆沙论，好像是把毗婆沙论的就每天讲的课归纳成一个偈颂。后面就是造了俱舍论，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的俱舍论，它的来源是毗婆沙论。后面呢，就俱舍论是它的一种核心啊，就是它的精华归纳吧，这样的。然后就开始弘扬对小乘的这个教法的弘扬，就是说很大很大。而且他后面的话也是，早先是学小乘，也是对大乘有一些诽谤。后来呢，就是无著菩萨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专门派了两个比丘去，就是说教化他嘛，然后就让他们去念，分别念这个。 《十地经》啊，念这个是就说是那种，一个菩萨的一种什么经我忘了啊，有一个是念这个《十地经》是这样的，刚开始念黄昏的时候念的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请问经我忘了，然后就是说是念了经的时候，当时他听了，听了之后呢，他大乘的这个法的音还可以，就是他的这个起音啊，就音还可以，但是果呢似乎就说是很散漫，他是这样讲的。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两个比丘念《十地经》。念十地经，哎呦，他的大乘的音也很善妙，果也很善妙，因为他后面念十地经嘛，十地经一地菩萨了，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成佛的境界，全部很清楚。但就是立根者啊，就是我们念啥呀？我听不懂，你赶快把注释打出来，我看一下你到底念的啥。大意是大班智达，就500世的班智达，就是他一听就知道是这里面讲的所有的意思都听得懂，所以他一听了之后，哎，大乘的音很善妙，但是果不行，好像显得果很散漫。但是第二天早上听完之后，哎，这个果也很善妙啊。他就以前就是说我诽谤了这个大乘法，就是很不好，然后我要忏悔，忏悔他就想用刀子把舌头割掉忏悔。那这样割的时候呢，就两位比丘说不用，他说这个忏悔的方法，你的兄长无著菩萨那儿有，嘛，就是你去了之后，他后面就去医治无著菩萨，是这样的，医治无著菩萨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很经常的对话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有一种说法呢，是他们在那个去无著菩萨的时候，他们还对话，对话的时候呢，显现上面就是说是无著菩萨，他就是他那个世亲菩萨嘛，他就是很快智慧很快，智慧很快的话，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问就是无著菩萨的问题，他很快就回答了，然后他就很快就反应过来就回答了。然后他给无著菩萨提问题呢，显现上面无著菩萨要等一会儿才回答，他等个大概等个1-2分钟啊，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要隔一段时间才回答。他说什么原因呢？我回答问题我这么快，然后我跟你提问你要这么回答。他说无著菩萨是这样讲的，无著菩萨说呢。他说："你是500世的班智达哈，你以前是500世的班智达，你本来这个禀赋的智慧本来就很快，所以你的智慧很敏锐，是这样的。那么显现上，他就说显现上我没有做过500世的班智达，所以有些问题呢，就说我要向弥勒菩萨请示。他这个时间我是在向弥勒菩萨请示，是这样，我才回答你，是显现上是这样的。但是他马上，你事情把你马上升起了很大的信心，随时见弥勒菩萨啊，就这样的。哎，我们说，你看你这个智慧还不行。"你还问弥勒菩萨，但是其实你别人在实现另外一种功德，就是说弥勒菩萨随时见，就是这样子，就有问题马上问，这个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他说他就是那我也想见一下你的本尊，他无著菩萨呢就是向弥勒菩萨请示，他说你这是因为前半生诽谤大乘佛法的缘故，他说你在寄生的时候见不到我，啊，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见不到我，但是你死了之后能见到我，他这样的。所以他后面不是造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注释大乘佛法嘛，就弘扬大乘佛法的很多论点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哎呀，升起很大信心啊，他就对他的哥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无著菩萨世亲论时候，他们两兄弟就的确不一样。后面的话就是说，世亲菩萨以后就是也是一直弘扬大乘佛法，哎，造了很多很多大乘，为十三世颂啊、二十颂啊，这些很多都是他写的，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大乘讲出来这样的也有讲过。啊，无著菩萨当然不必要讲了，后面我们要讲他的这个故事。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世亲菩萨，他是这样的弘扬佛法，他母亲的愿力也成熟了哈。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二大佛陀，我们说世亲论是第二大佛陀，的确是智慧不得了，非常非常的一个敏锐。而且他培养了几位大弟子，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安慧论师也好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讲有成大论师啊，讲英明的这些，全都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世亲菩萨。然后无著菩萨呢，有的时候以前我很喜欢看那些佛教史，所以说讲这些的时候，以前看过的一些内容就会浮现出来啊，不能再讲了，否则的话时间不够用。然后就是说无著菩萨呢，无著菩萨来到鸡足山，他就是在鸡足山。那么鸡足山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云南鸡足山啊，现在有些大家就朝拜的云南鸡足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印度基督山，印度基督山它也是在那个金刚座附近，金刚座大概过去2-3个小时吧，上次也去过这个基督山，是这样，两个基督山都去朝拜过。其实两个地方就是这些法无定法吧，反正有时候到底哪个是真的呢，是吧，加持尊者到底哪个地方 入定呢，好，有的说是华首门，有的说是印度基督山上面有一个洞，里面好像有一个迦叶菩萨的塑像，是不是那个地方吗？无著菩萨到底是在印度那个地方的鸡足山修行的吗？还是在云南那个地方呢？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对于这些圣者们的境界来讲都是可以的啊。对我们来讲呢，有信心的话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觉得印度基督山在那儿，就在这儿；如果是在云南基督山在那儿，也在这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两个地方都去一下，都去朝拜朝拜啊，都是有加持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著菩萨来到基督山。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从那种彻底的唯物的侧面来讲的话，我自己还是偏向于印度那个基督山，因为它离那个王舍城很近啊，是这样的。它是在王舍城和那个和金刚座中间的。你看，当时迦叶尊者他入灭的时候啊，迦叶尊者入灭的时候，当时是阿舍世王，他们和阿难尊者一起去过去的嘛。如果是在云南的话，那多远的路程？我不知道从那个如果是从那个王舍城一直要坐，当时显然可能是坐马车嘛，啊，坐马车过去一直要到那个要到昆明那边，要到云南的话，那就是说是从那种当时的条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从那个侧面来讲呢，那如果从单单从唯物的侧面讲哈，从那当然是这个地方近嘛。它因为离这个金刚座，离这个王舍城就是很近的地方，过去可能就坐马车就几个小时就到了，所以那个地方呢就肯定容易理解一点。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些国王福报也很大，然后就是说阿难尊者他也是大阿罗汉，佛陀的补处是这样的，也是那个迦叶尊者的补处嘛，他们的神通是自在的，所以说即便是远又怎么样呢？一个远的话，他就也不用真正的老老实实坐马车去，是吧？就是说阿罗汉的神通，对我们来讲不可思议的，所以也很快也可以去了。所以如果要这样看的话，就是说也可以，反正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讲得通，都可以，就是说安利我反正我自己来讲，两个地方都去啊，都朝拜，都发愿，都觉得他们都在这儿。我在华州门，我也觉得就是说迦叶尊者就在里面坐着，然后无著菩萨就在下面的山洞闭关啊。到了印度基督山的时候，我也觉得迦叶尊者就在里面坐着，无著菩萨当年就在这儿就修法啊，就在这儿修弥勒菩萨如何如何，反正都可以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朝拜也可以。他心想呢，如果面见弥勒菩萨就可以求窍诀，于是开始专修弥勒本尊，6年期间历尽千辛万苦而修行，结果连吉祥的梦兆也没有出现。所以他很专心的修行啊，就是他很专心的修行，这个修了6年弥勒菩萨，像这样的话就是梦连吉祥的梦兆都没升起来，不要说没有成就，连一个好梦都没有升起，他想看来我现在是修不成了，便心灰意冷地下了山。途中看到路边有一个人正在用柔软的棉布擦磨一根大铁棒，他问你这样擦有什么用呢？那人告诉他说，我没有针所以我要将此铁棒磨成一根针，是这样的。他梦到一个很奇葩的人，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认为是个很奇葩的人，但是呢，换句话讲的，他修了6年弥勒菩萨，他就说是这个绝对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或者就是说是那种弥勒菩萨的一种视线，或者说一个护法神的化身，是这样。否则的话，哪里有这么奇葩的人？用一个就是说是那种柔软的棉布磨一根大铁棒，要把它磨成一根针，是吧？你要脑袋清醒一点，你拿个纱布吧，或者你拿个什么比较那个的，你来磨也好一点。三江拿个柔软的棉，很柔软的布来磨，把这个铁棒要磨成一根针。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有点太那个了，是这样的。而且碰了两个人这样的，前后两次碰到两个大。非常奇葩的人，就一个村庄里面出两个这样的也太奇怪了。所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肯定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视线，就这样的一个弥勒菩萨加持的视线。然后接着你这样擦有什么用呢？他说我要磨一根针。无著菩萨心想，用这样一块棉布软布啊，用这样一块软布来摩擦这么大的铁棒，不可能有磨成针的时候，万一有可能，但到那时他还会在人间吗？看来世间人为了毫无意义的事也这般辛辛苦苦，那么我修行妙法必须要有坚强不屈锲而不舍的毅力。这个是对他的触动很大，是这样的，对他很大的触动，就是说这样一磨下去啥时候，就是说即便就是说磨成了，人早就不在世了。所以他磨完之后就为了一点点力，就把所有的时间最后磨成根针，就为了缝衣服，是这样，有多大的利益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觉得世间人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么样有精进啊，那我为了弘扬大乘的佛法这么大的意义，那为什么我自己就说不坚强啊，就是说不锲而不舍呢？是这样，他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所以其实对我们也是提个醒儿，但我们像这样承办的是我们要喊口号喊大一点儿，就要弃身成佛的，那喊小一点呢，也是我们也要是要成就菩萨的。所以这些果很大，如果就是我们不精进的话，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 就达成这样一种目的呢？也不可能。所以也要精进。有的时候，当我们修不动的时候，当我们不想修的时候，当我们不想发心的时候，当我们不想做事情的时候，也要想一想，我们要发愿成为大乘的圣者呢，其实也是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毅力，这个时候无著菩萨也是给我们一个示现，也是给我们是示现这样的。想到这里，他返回到原处，又修持了3年，可是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印象。修了就是3年，6年加3年，修了9年了。修了9年之后呢，任何印象都没有。他想，现在我的确不能成就了。于是又起身下山，行途中看到路边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石山前面，有一个人正在用羽毛蘸水服侍那块岩石。他好奇地问：“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大姐回答说：“这座石山太高了，我自己的房子在这座石山的西面。”阳光照不到上面，所以我准备把这座山俯视得一干二净。他就看到一个人用一个羽毛蘸水去刷这个岩石，我在云南的时候，我就在想哪一块岩石，然后在印度基督山的时候，我在想是哪一块岩石是当年他用这个在俯视的这个，都看到都有大石头，反正到底哪一块是大石头是当年这个人用这个羽毛蘸水俯视的岩石，到底哪里也搞不清楚。现在的话就是说，他就说我这个石山太高了，我住在那边阳光照不到，所以我为了晒太阳的话，就准备把这个石山，就是说把它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擦拭一干二净。无著菩萨心里又如前一样想想之后，再一次返回原处，又修行了3年，结果仍然连祥兆的梦也没有出现，他真的是万念俱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说又升起了一样念头，世间人为了毫无意义的事情都这么勤奋。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啊，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早上卖早点那些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是说是菜市场卖菜的人很早就去批发了，有些时候就杀猪的人很早起来杀猪了，这就是说是一个很辛苦，但是赚的钱很少，而且这里面呢可能还是对后世没有利益。他们都尚且可以这样精进勤奋的话，那我们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成就这样殊胜的一种善业，为了成就大乘道，那为什么连他们的一种精进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是要看一看世间人的作为，然后对我们的修行呢也可以有一种触动，有一种勤奋的因，是这样的。无著菩萨显现上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彻底之后呢，又修了3年，但是呢还是没有修成，这样的还是连就是说是这个祥兆的梦也没有。所以说这个无著菩萨他显现的就是说是很那个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你再怎么修，他肯定会做一两个好梦。而且他那种修行，以前我在基督山的想也是一样的，他那种12年和我们有些时候那个12年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在12年是你还有8个小时上班的时间，这个就不算了。然后还有回来做饭呢，看会儿电视啊，还有就是说是应酬啊，这个你说你在学会修了12年，这个12年是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水分的12年。别那无著菩萨的12年呢，可是就除了化缘之外，脱个脖之外，都在山洞里面打坐那种12年，那种12年是完全不实打实的12年。那我们这个12年挤出来可能就一个月就是说把所有的时间挤出来可能就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修了这些之后呢，就是说没有得到一些感受啊或者怎么样呢，就是很正常，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当我们修不动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无著菩萨他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就是给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当我们就修行没有上进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无著菩萨，第一佛受记的人，对不对？第二个呢，上根立志者第三个呢，修了那么精进，然后他就12年尚且没有一个想，没有一个好的梦没有一个好的梦都没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又生在末世佛陀受记更自不必说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魔受过记，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佛可能没有受过记的。然后我们的根基也没那么利，然后就是我们也没有勤奋，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没得到一些佛法的感受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精进不够的原因。所以当我们想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继续的勤奋，把自己的心力提起来，心力提起来继续修不管怎么样啊，只要继续修下去，一定是有解脱的希望的。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时候，首先这个心力很重要，心力一旦强大了别的这些呢就是障碍委员了，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委员。如果自己的心力垮了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是这样，自己放弃了什么办法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显现上面他就有点失望了他就说他并不是说要怎么样，他就觉得这样修下去是不是就是说还是没有办法，他可能要想别的办法了，他就开始下山了，这样的。 然后他就是啊，就说是这个，他真的是万念俱灰，不尽失望的想，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也无法成就了，便又下12年了。过了12年，途中看到路边有一条双腿残疾的母狗，整个下身弥漫着许多小虫，仍然还在对别人生嗔恨心，提起上身疯狂乱叫，拖着下身前来咬人。这样的12年的修行就感召了一个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啊，他的一修行的成就成果也马上要体现了，是这样的。说到底有没有用呢？啊，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都会认为没有啥用，是这样。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呢？你看，当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以前12年积累下来的一些所有修行的这样一种能量，全部爆发在这儿，从这儿开始集中体现。一爆发之后，那就收拾不了了，那就只要一成熟了之后，就一下子就无法收拾，马上就见本尊，然后就开始听法，开始弘扬佛法，马上就是一个大转折，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些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感觉修了几年，一点消息都没有，那么是不是完全没有用呢？只不过是还没有到。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到了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一旦成熟，一旦爆发之后，那真的我们也是挡不了了，没有人挡得了我们的成就之路。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通过这样的公案故事呢，也是要这样去了解。所以说，就看到这样一条很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很可怜的狗，一个可怜是它裹上可怜，裹上可怜呢，就是说它是，就是说双腿残疾，而且是下身弥漫了很多小虫，这个是裹上可怜，因上可怜，因上可怜。当然，它是弥勒佛的化现的，我们就不用讲了。因上可怜呢，是它这样的还在生嗔心，显现上还在生嗔心，还在想要咬人。所以这个就是从裹和因上面都升起，可以升起悲心的一个对境。哎，无主菩萨就升起来了，这样的。所以说，无著菩萨情不自禁地对他升起了难以堪忍的强烈悲心。12年的苦行，这开始要爆发，是这样的。所以说，开始看到这个狗的时候呢，他就升起了非常难以堪忍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慈悲心。他没办法忍受这个狗的痛苦，他割下自己身体的肉赐给那条狗，这个时候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如果让我们现在用刀子割我们的肉，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敢。但是那个时候他修了12年，他的一种相当于他的一种功德已经到达一种很高的层次。他所以说没有什么犹豫就把自己的肉割下来了。首先把这个肉割下来就布施那条狗，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也想把这个肉割下来之后呢，来安置这个蛆虫。这个蛆虫就把它弄下来放哪儿，对不对？他就想着这个蛆虫要安置嘛，安置在哪儿呢？就把他自己的肉割下来，把这个蛆虫安置在他自己割下来的肉上面。啊，有些传记当中是这样讲的啊。这个也是合理的，否则的话，你把它蛆虫取下来之后，它放到其他地方去，它也会死。说作为一个大悲心的菩萨来讲，像这样的话，他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说呢，就是说把身体的肉不呃施呃施给一条狗，接着又想要清除它下身的小虫，心里思量，如果用手去抓，可能会捏死小虫，应当用舌头来舔。啊，这个时候他就想了，如果用手抓的话，这个虫很嫩，很嫩，也许一抓就抓死了，是这样的。他怎么办呢？用舌头的舔啊，就比较好，不会伤害它，这样的。但是因为狗的整个身体已经腐烂，充满脓汁，眼睁睁的看着，实在是舔不下去。于是他闭上双目，伸出舌头，结果舌头没有接触到狗的身体，反而触到地面。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真正做了之后呢，他就是眼睁睁看着，他还是就是说有一显现上有执着嘛，舔不下去。所以要把舌头，他就把就是说舌头伸出来，比眼睛闭上，他闭着眼睛去舔，结果呢，就是说是没有舔到这个狗的身体，反而呢直接接触到了地面了。他睁开双眼一看，母狗不见了，而至尊弥勒菩萨，金光灿灿的出现在面前，这个时候呢，本尊就现前了，12年的修行，这个时候呢，就是母狗就不见，然后就只看到了这个金光闪闪的弥勒菩萨呢出现在他的面前了。无著菩萨说，您的悲心实在微弱。一直也不现尊严了，他就说显现上面也是说啊，你的悲心太弱了，是这样。当然他当时很欢喜的哈，欢喜的话就是说是，但是显现上面呢，就是也是说了几句，说你的悲心实在微弱啊，12年的观修，你都没有显现过尊严的，一直都没有实现过这样的。弥勒菩萨说，不是我不向你露面，实际上我与你从未分离过，而是因为你罪孽深重，看不见我而已。后来你经过12年修行，使罪业稍微减轻，只看到这条母狗。现在由于你升起了大悲心，而使业障无欲清净。我讲这么多公案，就是讲这句啊，就是说这个悲心可以清净， 可以清净这个罪业啊。就前面我们讲的哈，就是清净罪业最好的方法就大悲心。所以就讲的公案呢，就是这个，就是这里面的核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善缘呢，就说是大悲心而是业障无余清净的，才真正见到了我。弥勒菩萨回答说，不是我不慈悲，我的名字叫慈氏，我就是这个慈悲心遍满的，我才叫慈氏。像这样的话，当然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解读的。像这样不是他老人家讲的，反正就是说不可能没有慈悲心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就不露面呢？其实你第一天开始观修我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了，我就来了，是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只要开始修行，只要一祈祷的话，不管你祈祷莲师也好，还是祈祷就文殊师利菩萨也好，还是祈祷观世音菩萨也好，还是像这儿一样你观修弥勒菩萨也好，反正只要你祈祷，他就会来。但来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看得到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呢，就说是因为我业障深重的缘故看不到我。他来是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障碍障住了，就像雾霾很重的时候走到你面前了，他就说，哎，在哪里？你为啥不来呢？啊，我在你面前。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雾霾挡住了，没看到啊，看不到，就是说是面对面的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有业障的时候呢，就虽然就是你祈祷了。就是他都来了，在你的虚空中也好，在你面前虚空中也好，在你的心间也好，在你的头顶上也好，他肯定会来的。他们的悲心那么强烈，是这样的，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忍受我们的呼唤。意思说呢，至少我们一祈祷，他肯定会来，这个毫无疑问，我们不要怀疑。因为这个时候，弥勒菩萨也把这个就是说内情啊，把这个秘密也给我们讲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早就来，只要从你开始第一天修我开始，我就没有和你分离过。但是因为罪业深重的缘故，感受不到我的存在。看不到我，也感受不到我存在，我的加持力量你还是没有明显的感受到，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通过你不持续的关修呢，内心当中在变化，内心当中慢慢在变化，就好像就是我们现在三九四九的时候，这个冰啊是冻得最那个严重的时候，就过完之后呢，就最下面就开始慢慢在化了，啊，就是过完之后下面就慢慢在化，只不过我们上面看不到。它就是说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到五九六九的时候，慢慢就比较明显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后面那个很明显的融化，它已完全融化的时候，和最早的时候从一滴一滴开始融化，从那里开始，所有的变化从那里开始了，是这样。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变化其实从刚开始修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有些时候这样变化还不明显，不明显，但是呢，变化已经开始了。所以从他第一天开始观修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在加持了，他的所有的一种障碍就开始逐渐逐渐在松动，在瓦解，但是只不过还没有那么明显啊，这样的。所以这块冰要全部融化掉，它一定要累积到一定的能量的时候，轰隆一声它就融化了，然后就开始慢慢随着这个河就飘走了，是这样的。所以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怀疑啊修行的力量，也不要怀疑我们念咒啊念佛啊文思的力量，它的一种力量是慢慢在积累的，慢慢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会显现它的功效。所以说那个时候看不到，后来呢，经过十二年的修行啊，是罪业稍微减轻了，然后呢看到了这条狗，然后这条狗也是罪业清净之后看到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罪业深重，连这条狗都看不到，而看到狗之后呢，因为看到这个狗升起了一种很强烈的大悲心，然后呢，就是剩下的业障全部清净了，啊，所以说就是说是他前面的十二年是稍微清净，稍微减轻。然后看到这个狗升起了强烈大悲心之后，这个大悲心的力量和大悲心的力量和以前所修行的所有的一些能量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业障全部清净，全部清净完之后呢，就真正见到了弥勒菩萨，见到了我，就本尊就见到了本尊现前了。你如若不相信，将我扛在你自己的肩膀上显示给众人看，啊，如果不相信的话，你把我放在你的肩膀上啊，显示给众人看。然后于是呢，无著菩萨将弥勒菩萨扛在右肩上到集市上去，他问人们我的肩上有什么。然后呢，无著菩萨就把弥勒菩萨放在右肩嘛，因为右肩相当于是转轴的所依，以前我们讲过，放在右肩上面呢，就到集市上面，然后就问这个集市上面的人，哎，我的肩膀上有什么呢？所以以前我们也是在云南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集市啊？有的时候是不是在印度的时候，在下面的山村庄里，哎，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当年，是不是当年无著菩萨把弥勒佛扛在肩上，在这儿里问这儿的人呢？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公案在心里面就浮现出来的时候，就想，哎，这个那个里面的公案场景是不是这个村庄啊？是不是那个集市啊？有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东想西想的。 那么就是人们都是说什么也没有啊，因为大家的罪障很重嘛，就是说什么都没看不到，只有一位罪障稍微亲近的老妇人说，您的肩上有一具腐烂的狗尸。那么这个老妇人呢，她的罪障比较清净，她说你的肩膀上有一具腐烂的狗尸，那别的人的那些狗尸都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有时候也是面临着这个相似的困惑啊，有的时候呢就没有显现，修行很长时间没有显现这样一条腐啊，罪障还很深重啊，烦恼很粗猛啊，没有这样，没有出现这些好的照相啊，没有好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多来思维这个公案给我们带来的提示。弥勒菩萨和无著菩萨配合起来，给我们后代的这些修行者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公案嘛，留下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参照。就当我们困惑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拿出来看一下，参照一下，哎，结果也可以给我们重新给我们力量。无著菩萨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其实很有必要。每一个圣者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一种示现都不是无因无缘的，他都会给我们后代的修行人留下一些可以参照，可以帮助我们增长道心啊，可以增加我们度过难关的一些事迹。米达之巴尊者的示现也好，无光尊者的示现也好，还是说摩诃摩诃的示现也好，还有无著菩萨的示现也好，每一个示现我们都可以找到。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当我们就是有为缘的时候，当我们怎么样的时候，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很多方法。关键就是我们要仔细去看，仔细去体会，认真去看，看完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很多很多对我们有修行有用的东西。所以这个公案当中啊，这个案例当中也是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很多关于修行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东西呢都会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也是好像讲过吧，就是说格鲁派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说法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无著菩萨当年是在山洞里面修行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啊，有个习惯就是说是这个吐痰啊，显现上面哈吐痰擤鼻涕，是这样的。反正看不到人嘛，他反正就在山洞里面就这样随便丢。最后呢，就围着把它显现的时候呢，就显现上他就说，为什么我一直在？你看我的身上、袈裟上面都是一个痰，啊，就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很多有些格鲁派的修行者，至今为止都不敢随便吐，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参照的前面，所以说就是他以前吐的痰都在他十二年吐的痰都在他的身上挂着呢，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很恐怖，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修本尊，我一祈祷本尊来了。啊，我就随便弄随便吐，这个时候就好像感觉就不好，所以这个也是他就说这个也是一个证据吧，一个证据。当然这个故事呢，在不同的传承当中有不同的说法，在我们看到这些没有这个说法，但是我看到格鲁派的有些，他们有些这个教养当中出现过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这个规矩，他们不会随便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样说的，也就是说，反正只要我们在观修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我们的左右，都在就是说我们祈祷的地方，他就要安住着，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一定要有信心。随后呢，护主弥勒菩萨将无著菩萨带到兜率天，为他宣讲了持世五论等妙法，他返回人间开始弘扬大乘佛法。然后呢，就是这个从其实上这个事情完了之后，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弥勒菩萨就把这个无著菩萨带到兜率天，带到兜率天呢，用一个中午的时间啊，一个中午的时间给这个无著菩萨宣讲了这个持世五论。啊，讲到这个弥勒五论，就现在我们，少当上次讲的《宪官传论》，宪官传论讲，现在讲《大乘经传论》啊，然后是讲了以前讲《宪官传论》，还有讲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记的时候，就是二辩二庄严一宝性这样的，二辩二庄严一宝性，二辩就是两个辩啊，辩中辩论和辩法法性论，二庄严就是宪官庄严和大乘经庄严，一宝性就是一个宝性论这样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讲了弥勒五论。然后就是说讲了弥勒五论呢，就是说后来呢返回人间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有些传记当中讲，在兜率天一个五十，在人间返回来是五十三年啊，五十三年已经过去了，所以返回来之后呢开始弘扬大乘佛法。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弥勒五论都是无著菩萨从兜率天带下来的，他就说那种弥勒菩萨跟他讲，他记录，然后呢就带下来，然后我们学现在所学的一种这个教法是弥勒菩萨，这无著菩萨的兜率天从弥勒菩萨听了之后带下来的一种殊胜的一种非常加持力大的一种这个教义，是这样的。我就开始弘扬了大乘的佛法，所以说这里面就凸显了大悲心的重要性。那见本尊也是因为大悲心的修行，当然十二年的修行升起了，就是清净的罪障升起了大悲嘛，他修行的主要的一种内容可能也是和这个有关的。 由此可见，清净罪业，清净罪业再没有比修行悲心更殊胜的法门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观本尊呢，修这些的时候，也一定要有悲心摄持，有菩提心的一种大概的一种，到这个总相的话，我们也应该有菩提心的摄持，就是真正为了饶益一切众生，为了利一切众生，我来修持这个大悲心啊。如果把这个大悲心的一种成分呢，就是加进去的话，那么这个修行呢，成大成的修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大悲心啊，还有这些仪轨的力量来清净我们的罪业，有圆满这样的质量。反正呢，每一次观修，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打坐，每一次打坐啊，每天你的念诵、课诵，每一次课诵，你念的咒语、念的符号，每一次念诵都会成为后面成就的因。比如说你现在修本尊法的话，每一句心咒都会成为以后见本尊的因，这个是肯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并且悲心也是相续中升起不共菩提心的无倒之因。那么就是无倒之因，不颠倒的因呢，就是由悲心、大悲心而升起菩提心。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多种方便途径，尽最大努力来修这一大悲心。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的，这个就是说一定要通过多种方便、多种途径尽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为了修大悲心、修菩提心，是不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是吧？这个我们就是说这句话有可能被我们划过去啊，但是不能划过去。什么叫最大努力？也许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对大悲心的一种重视程度，和为了升起大悲心的努力还没达到最大，还没达到最大，我们就不要抱怨啊，为什么就是我还没升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心啊？这个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最大的努力还没有做。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听了、学习了这个之后呢，对内心当中有触动的话，那么以后呢，还是应该把这个菩提心、大悲心呢，作为我们修行的最重点的一种修行的这个内容。那下面讲呢，就用一个比喻来讲悲心啊。所谓的修悲心，就像断臂母亲之子被水冲走一样。如果一位没有手臂的母亲的儿子被水冲走，那么他必然会对儿子升起无法堪忍的强烈悲悯之情。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是一个母子啊，一个母子。那么这个母亲呢，特别的疼爱这个独子。而这个母亲呢，她没有双臂啊，没有手，那么出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儿子最喜欢的这个儿子呢，掉在河里面被水冲走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母亲一定会对这个儿子正在感受这个痛苦啊，升起无法堪忍的强烈悲悯之情，心想自己没有手，不能从水中救出儿子，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唯一考虑救脱儿子的办法，内心无法堪忍痛苦，一边失声痛哭，一边到处奔跑。所以这个母亲的心态就特别的痛苦啊，就是说是见到儿子的痛苦没办法解脱他的话，特别的苦恼，内心当中就发自内心的升起了一种强烈的一种想要救脱他的心，也有一种强烈的无奈之感和一种强烈的一种想要救脱之心。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唯一考虑的就是怎么样想什么办法能够把儿子从水里面救出来，所以内心当中产生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一边失声痛哭，一边到处奔跑，这样的。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案例，就是这个比喻，通过这个因为前面我们四无量心、三个无量心，它其实两个无量心都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比喻来说明。那么这个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断臂母亲的儿子被水冲走，就来说明悲无量。那么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也要在心里想，三界中的一切众生被痛苦的河流冲走，沉溺在轮回的大海之中，尽管我对他们升起了难得，这个难得应该是难以啊，这个得字怀疑是一个错字，升起了难以堪忍的悲心。可是我没有能力将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诚心诚意祈祷三宝观修悲心。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作为我们这些修悲心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想三界六道当中的所有的众生呢，都被痛苦的河流冲走了，那么他就是说众生都在痛苦当中没有自在，都被痛苦的河流冲走，沉溺在轮回的大苦海当中，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自我解救。尽管呢，我对他们升起了难以堪忍的悲心。那么，虽然我对他们升起了难以堪忍的悲心，他们很苦很苦。所以，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知道众生很苦，然后要把我和众生的苦之间，和我和众生痛苦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啊，建立一种联系。如果不建立联系的话，你苦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吧？我们就是说和我没关系啊， 你是很苦，但是我没必要去救助你啊，是这样。但是呢，关键就是我们要和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方法，要么就是自他平等的建立联系，是吧？我和众生是平等的，通过这个方式来建立联系，然后第二步我才愿意去帮助你，就是通过，要不然就建立就是说怎么联系呢？这个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啊，曾经做我的父母，通过这个方面来建立一种联系。要不然就是通过前面的一种方式方法，就平等心啊这个方面来建立联系。反正要把就是说把我和众生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因为以前呢，就我和众生之间是我人为的画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我是我，你是你，是吧？我和你没有关系。我要帮助的就是和我有关的这些亲人朋友。但现在呢，就这个鸿沟呢，这个鸿沟因为以前这个很深的鸿沟，就是把我和众生隔离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这样一种，就重新建立一种联系。建立联系就通过平等，自他平等啊，或者我和众生是父母关系啊，或者说他们是曾经，反正把他看成子女啊，或者说就怎么怎么样，反正通过一切的手段，要建立我一定要帮助他们的一种这个可靠的一种关修。最后关修完之后呢，的的确确就升起了，哎，他们不是和我没关了，我就是有义务，我有责任，我有义务去帮助他们。虽然现在他们忘记了我，但是他们曾经，我们以前曾经是很好的亲属，互相之间曾经也是经常呢，就说那种互相帮助那种。所以说就是说他虽然忘记了，但是我现在作为大乘佛师来讲，我不能忘记。哎，像在那所以说，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领情不领情，对不对？哎，我都要去发菩提心，要度度他们。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样方式的，那就是说建立联系。建立联系之后呢，联系建立起来了，哎，发现这个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了。哎，这个就是刻意的升起的一种痛苦的心，但是这种痛苦的心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和就是说我们通过罪业，然后就是通过造罪之后堕到地狱当中，被动的承受痛苦，那是两回事。现在我是主动的去把众生和我这种联系建立起来。因为就是说这个很明显嘛，入行当中也讲了，如果我就只有一个朋友，对不对？假如说我只有一个朋友，那么我关心的就是只有这一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他苦，哎，我也苦，他乐我也乐。那么我只要操心就一个人了，那么我的承受的苦就有限，他不可能天天苦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的朋友有十个人，哎，你就要操心十个人了，这十个人的苦乐，那就和你有关了。那如果你操心的是一百个人，一切众生的话，那所有众生的苦，这个时候都有关了。所以相当于你就主动去找苦受，主动的去升起这种苦，对不对？因为以前没有关系的时候，你这些人根本可以不闻不问，甚至于你的愿力苦的时候，你还会很高兴。但现在呢，就是我修菩提心、修慈悲心呢，我主动的把它联系起来，哎，你们的苦我都要操心，所以说当他们苦的时候，我就很难受。但是这种苦有意义，只有这样的苦，我才能够打开我自己的心，就是说已经封闭了很久很久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胸啊，这个门扉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就从这儿开始，逐渐逐渐，我的心胸一大了之后，就和大乘道相应了。大乘道那么宽阔，我的心那么狭隘，根本相应不了，是这样的，像门票你根本拿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拿门票要进入大乘呢，必须要走这一步啊！只要你把心胸打开之后，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大乘道。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苦，我们还是要受的。这个是主动的去观修，而且这个苦很有限。如果我们就是说轮回当中，虽然就是说你只考虑自己，但是苦是绵绵不断的，层出不穷的。但这个苦呢，就是说我要操心很多呢，但是其实很多众生的苦并不需要我自己真正去承受。这个是我要承受的这个，我要承受的苦的一种程度也是有限的，但是呢，它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当我就这样观大悲心，一旦内心上调伏之后呢，像这样我就是有能力就真正去帮助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不会有此相的痛苦，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有利益的。那现在我就是很怎么说呢？很无奈。虽然就是我和众生建立起关系了，他们的痛苦我也放在心上了，但是呢，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了。就像一个断臂的母亲一样，他的儿子就在水里面漂，很想帮助，非常想帮助，但是他没有能力帮助他，所以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就非常的痛苦，他就想谁能够救啊，大声的呼喊，谁能救啊，大声的拼命的喊，就是救命啊等等。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有些时候凡夫的修悲心也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就对了，是这样，我们应该出现这种，就是又要想帮助众生，又很无奈的那种痛苦煎熬的那种心啊。这个一定要升起来，如果升起来就和这里面母亲那个心态就比较相近，走得近了。所以就是说这么多痛苦，这么多重要的痛苦，而不是现在我看到了之后心疼两秒钟，哎，然后就算了，然后就我们就放弃了，不是，我就要持续性的，就是感觉这么多重伤的痛苦啊，就是这么多重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感觉非常非常想救度，但是呢我也没有能力， 甚至难以堪忍的一种悲心，没有能力。现在该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也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时候母亲能做的只有呼喊，喊人来救。然后我们现在也只有呼喊，呼喊谁来救？请观世音菩萨来救他了，请佛菩萨来帮助他，帮助你，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嘛，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帮助他，我只有请这些三宝自信，请这个观世音菩萨、莲花大师，请他们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哎，这个是我请他们来帮助，这个是我也不断的修炼。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众生痛苦的时候，哎，念观音心咒啊，念莲师心咒啊，就是我如果发自内心的想帮助他们的话，这个就相应于悲心了，真正想要让他们拔出痛苦。所以，就像母亲呼喊一样，我们要呼喊上三宝，呼喊上他的救度这些可怜的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一边来讲，我们要呼唤，要祈祷佛菩萨帮助；另一方面，诚心诚意祈祷上三宝，观修悲心。一方面我祈祷上三宝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他们已经成就了，他们要帮助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自己要努力，尽量让我自己的就像母亲一样。如果有个方法能够让我的手长出来，然后我就去帮助他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的，就是我一定要通过认真的修行，不是这种浮皮潦草的修行，不是那种表面上的修行，因为这个表面上的修行还是让你帮助众生的能力还是没办法升起来的。所以说，如果你的悲心很切的时候，很真的时候，你的修行会非常的认真，因为你每一个修行都意味着这个修行能不能够很快的。这个修行的力量能不能很快投入到真实的帮助众生的那种力量当中去，和这个有关的。所以说，如果能很认真的修的话，如果越认真，你就有可能越快的得到这种能力，因为你是这么迫切的，如此迫切的想要利益众生，所以你的修行一定会很认真，因为真的想帮助他们。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想帮助众生啊，但是我就修行很懒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帮助众生这个事情没有放在心上。只不过可能有这个概念了哈，有这个概念，但是是不是内心上非常非常迫切的、很迫切的、真实想帮众生呢？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行为的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努力，还需要努力。所以，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发自内心的非常想帮众生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所修的法每一个法都会很认真的对待，因为只有认真的修法，才能够让你获得帮助众生的能力的缘故。所以，这个和那个也是挂钩的，因为说悲心。一旦升起来之后，它就是让我们不断精进的一个重新的动力，从这儿就来了。因为有以前没讲过，我们修习佛法的动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新鲜感，三分钟的热情，这个新鲜感、三分钟热情推动我们精进啊，共修啊、放生啊，然后做很多事情。然后这个新鲜感一过了之后，就进入一个叫麻木期，麻木期这个没动力了，找不到新的动力，以前的动力用完了，新的动力也没找到。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生出离心，通过自己想要解脱产生一个新的动力，然后让你重新精进，这个是小乘道主要修行的。然后大乘道呢是悲心来解，因为悲心这么多众生，你更加动力更强劲了。每一个众生都是需要度化的，而不是说小乘的动力也有限哈。小乘的动力把你推到什么呢？小乘动力把你推到解脱，它动力就没有了，因为我就是想我解脱啊，我自己一解脱，它动力就用尽了。但是大乘的悲心的动力是最强劲的，因为众生它如此之多，而且我现在的确想帮助他们，所以如果是发自内心的动力，一旦是启动了，这个引擎一旦启动之后，绝对停不下来的，让你停也不停，是这样，也不可能，没有理由停啊，是吧？我的责任这么重大，是吧？我怎么可能停下来呢？他是发自内心想帮助众生的时候，他的动力很强劲，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理由停了，什么什么麻木啊，什么就这些一概没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不会有修行的麻木的问题的，他一定会非常精进的，就一直精进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内心升起那种永远的一种动力的一种悲心，不管对我们修行也好，还是对利他也好，反正这个动力我们对我们自利和他利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我们的也许我们的热情期已经过了，这种新鲜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来源要不然就是说是出离心，要不然就是菩提心啊，大悲心。这个一旦升起来之后，他就动力就像菩萨一样，他永远停不下来。他不可能有退休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上师老人家经常讲，老是想退休，哪有菩萨有退休的菩萨呀？那从来没有一个退休的菩萨，是这样。菩萨是永远不退休的，所以的确是这样的，他不会有退休的。所以这个心态我们首先要升起来。那么这种心态的来源就是悲心，一定是悲心。如果这样升起来之后呢，基本上什么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就那今天我们就课就讲了。
Sulun deyi dum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valon chapai, zebe zone zora zora shu.